您现在收听的是法学教授的插画群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乡下教授。
嘿、hey, 我是水某。
我是人间小韭菜东海湖。
你说他是发疯了是不是？
他本来以为他要发了，结果人家又不买了，有没有？
哦，对对对对对对，来啊！我们还有今天有特别来宾熊战律师，
跟大家
好久不见，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熊战律师，好久不见。那这个今天 Q 我来的话，想必就是又跟币圈最新的。新的消息有关系，
你一直在 FB 上面发新闻、啊、我们就是要我们来邀你啊。
也不一定是币圈啊，请你来当然是财富密码了、哦、不过最近真的请熊战律师来，一定因为币圈在上礼拜出了大事。
对啊，
出了大事、啊、哦，真的是不是阿北出事那个出事，这是大事级的规模。嗯，几千亿美金就这样不见了、嗯、进谁的口袋呢、嗯、我们今天就是要问熊战律师如何 对啊，这是到底在玩什么，进谁谁垮，就是 Luna B 跟那个 UST 崩盘的事情、嗯、哦，那、是今天我们特别请熊战律师啦。哦，啊，当然也是要帮东海湖追讨一下，就是我们马队长突然不买 Twitter 了，
给他很笨，你知道吗？真的是哦，
害我们东海湖的 Twitter 还挂在那边，
我心真的在滴血，你知道吗？真的是。
其实我觉得他最后应该还是会买的，他搞成这样子，最后还不买，搞不好就 SEC 叫去喝咖啡。
早就有问题，
早就有。哎、欸，这个倒是真的另开一集。我们马队长谁都不怕、他只怕 SEC。
嗯，我跟你讲，我现在最近已经不敢相信姓马的，你知道吗？马克宏啦，马化腾、马云啦，然后这个
那两个跟你又没关系。
对啊，不是，我就说姓马的都怪怪的，你知道吗？真的是哦，出尔反尔。
哎、欸，这不是前阵子的一个冷笑话，就是说中国做西台湾在杭州抓了一个姓马的，
对，到底是
用煽动罪，然后后来讲说是
马叉，
他是白写马叉，后来说不是是马叉叉啊，本来马云那个
就被删掉了，
阿里巴巴
跌到不行了，然后来就说是马叉叉，那换腾讯马化腾的那个就全部又掉下来，最后说马叉叉叉，那是 Elon Musk 吗？对啊，哦，那 Twitter 我这个也可以聊，可是我觉得那天我跟东海吴开市啊，说不要怕啦，一定会买啦，这是人家有钱人杀价的方式，你不懂。嗯，对啊，有钱人杀价的方式，
那你要用原来的条件买啊，对不对？你现在又把它杀了，然后又用那个买冲的钱去买这样子。
啊，现在跌成那么便宜，我还弄那个价钱买，你当我 Elon Musk 混假的哦？对啊，人家我都会叫台湾的富人汇五十万给我。
台湾的富人，
这个
你知道上次那个证券还寄那个通知来说，跟我通知说那个 Elon Musk 要买这个证券，然后买那个 Twitter 的股份，然后说大概要多少钱买，那如果说你没有回复同不同意的话，那就是用这个价钱购。我就想哇，这个太好了，你知道吗？就没想到这一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子、哦、这个
不会到一场空、
啊、现在他就跟你说拖。对啊，
他可能下一个大胆猜测30块。
我觉得最后其实买的条件应该还是价钱，其实应该还是会有一个 premium， 蛮漂亮的，只是可能没有到54块那么漂亮。
绝对不会，现在54块买是空 A 好不好？是潘娜，你真的当我们 Elon Musk 混江湖混假的、喔？对啊。
不过因为他的这个并购案，其实后来他也用到蛮多融资的，蛮多金融工具的、所以其实也不是完全他的钱啊。反正资本市场的游戏就这样子。
对啊，
我是觉得他真正像刚才聊的，他真正怕的是到时候 SEC。说那你是构成操纵股价。
对啊，
我觉得他这样子玩这个跟他炒什么狗狗币不一样、欸、
对啊。哦，待会就聊币的事情，
狗狗币也是 Tulum Luna 也是月亮
哦 Luna， 然后就是
全部都是虚幻的。
对啊，我们就讲说那个少年股神东海湖不要伤心啦、啊、对啊，
少年股神，
对、啊、
我还少年我是人间小韭菜。
如果我再补捅你一刀，你如果乖乖 乖乖持有 LME 的话，现在都是甜美的回报。
对啊，早上要买杀人的东西，对不对？
哦，讲到杀人哦，开玩笑的。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5月18号哈、哦嗯。那今天当然我们请熊湛来，我们第一个主要主题还是财富密码，要跟各位来聊、嗯、币圈崩溃了吗？然后在 Luna BUSD 是听说被狙击，
是我可以加一句，就是 I told you so
啊，是啊，是啊，是啊，对对，没错。但是我们今天请熊湛是说，但熊湛现在已经说他不是币圈律师，你现在变 ESG 律师了嘛，对不对？所以
就做律师这一行，但是现在流行什么就要做什么，对 对, 对，我们要这个随着风向很快的改变我们的方向，这样子。
但是因为熊湛他不是单纯的大律师，他主要是有金融的背景。嗯，那我们听说狙击啊，这就来起我们的兴趣了、嗯，怎么狙的，怎么击的。嗯，哦，那待会我们好好聊聊。
数字大到已经没有意义了，对我们
对那个数字真的当然没有意义，我们就当听故事，看有没有启发财富密码这样子啊。但、哦、这个待会我们会聊。可是我们今天录音时间5月18号哈、哦，那最近发生很多事情，那其中一个事情是蛮令人伤心，就是在美国时间5月15号，台湾时间5月16号。哦、星期天在 Laguna Woods 在 Irvine 在所谓他们讲呈现 Orange County 的 Irvine、哦、Laguna Woods 我们去玩 Laguna Beach 那边真的还不、嗯、蛮不错的、嗯嗯、发生了一件枪击案、哦、应该是不是说大规模的枪击案、啊嗯哦、那凶嫌是一位周姓的、哦、现在也确定是台湾出生的出去然后移民到美国
台中一中
、欸、台中一中毕业也是台中在这边长大的、嗯哦、然后去带了很多枪从 Las Vegas 开车拉斯维加开车到尔曼可能听众不知道这有多远要六个小时好不好、嗯、真的、嗯、最快也要六个小时
那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开车了
对对对对然后到那边参加聚会之后而且也带了
他不是参加聚会他假装保全、
哦、假装保全现在很多讲反正就混进去了嗯，然后、甚至把门锁都封掉然后准备了几百发的子弹嗯，然后除了两把手枪以外还有半自动的枪然后四颗汽油弹很明显是
想还有汽油弹
想说把所有人都烧死嗯、哦，但是还这里面就是还好就是没有
不幸中的大幸
不幸中大没有
有恶魔就有天使、
对恶魔就有天使、嗯、然后里面的正义师、哦、我们里面有一个正义师也是台裔的、哦、然后他一个正义师然后挺身而出跟他搏斗身中三枪而死然后后来嫌犯才有一些空隙、嗯、教众们才丢了椅子把他制服、嗯哦、然后整件事情在美国炸翻了、嗯、坦白讲在台湾现在我们有点时差现在才炸翻了嗯嗯、哦、然后我想第一个现在聊聊这个好了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其实跟东海武跟 Swivel 昨天聊了一个晚上因为这有很深层的东西但是有一些感触啦嗯对啊东海武你要不要讲讲因为你第一时间就跟我讲说这冲击对你来讲很大、嗯、是怎么样
对啊因为主要那个奋勇去挡住这个凶险的这个正义师齁他的背景其实我觉得对一般来讲移民到美国去的人特别是台湾人啦齁很多都是在当地就做医生齁或者是说、嗯、做一些比较知识性的这种工作啦。嗯
律师会计师也不少哦、嗯、律师会计师也不少。
对对对对 对, 对。那像我自己的亲戚来讲的话我的姨爹是他也是在洛杉矶那边当医生这样子。嗯、哼哼那所以其实我对这件事情有很深的感触因为那天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看到说他其实身后还有两个小孩。
对、
嗯。那我是边看边掉泪啦我觉得真的是蛮难过的、哦嗯、就是说想到说他有那个勇气上前去把枪然后想要试图要阻止这种动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事情。嗯
非常有勇气。
因为你第一个选择一定是往后跑或者是你趴下来或是怎么样、嗯、但是他是往前冲。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基督徒的范式然后就是说他真的活出基督徒的样子就是他用他所相信的去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把自己挡在枪口前面让更少的人能够因为这样子能够安全这样子。嗯、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深的触动。然后我接着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今天要 同样是他在台湾出生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老先生，照理说你其实已经活到五六十岁的这样的人的话，嗯，那你大概也对人生大概也就是看得，应该是看得开了吧，
经历应该够了，哦，对
对，那为什么你有过不去的坎，然后这个坎会让你激动到要把所有的人杀掉，而且是特定的一群人，这些人跟你有共同的生命经验的这些人，他们可能是在台湾，然后
也是从你的故乡来的，
是啊，那为什么他一直没有这样的一个对这些人是有认同的，或者说对这些人什么样的仇恨驱使他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很深的动力或是很深的仇恨的话，一般人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他也不会去选择那么样的执念去开六个小时的车就为了跑到一间台桥的这样的一个
教会
去杀人，
对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就是恐怖攻击嘛，
对，
完全就是恐怖攻击，
对 对, 对，
那你会正常人对恐怖攻击你会把它，你会让他觉得合理化的话，你一定是说服自己某些理由是正当的，
对，
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不懂啊，我是完全不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恨存在，那这个其实让我觉得很复杂的一个感受啦，就是说当你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不把对方当成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人，然后你当作是你仇恨的对象，要把它消灭而后快，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就想到郑医师，他做了很多好的事情，然后但是就因为这件事情他的生命就丢了，然后两个小孩跟妈妈就这样留在这世界上面，那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就来了这一趟然后做了这件事情就走了，这个对我来讲，我在想说这个到底对其他人来说的话，对他的小孩来讲的话，人生意义在哪里，所以这个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啦，
可是
很沉重啊，真的
很沉，可是你刚才也讲了，就是他履行他基督徒，然后这个行为是有一个积极的意义，所以也生命也不是完全都是虚无跟荒芜，郑医师是勇敢的一个人，不论是台湾他是一个勇敢的，而且他是医师，然后他也做了超过医师职责该做的事，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而且会最让人难过，他本来不是长老教会里面的人，他是因为他妈妈九十几岁的妈妈，然后最近他爸爸好像前阵子才死掉，他为了陪他妈妈，因为他妈妈固定会去教会，然后帮带着妈妈疏散心，他特地陪他去，因为我们今天有看另外一个访问，就是那个长老教会的牧师在那边哭说他本来平常不会来，是因为他的，
因为牧师的关系，
牧师的关系就是说你要不要带你妈妈来，就几岁了，让她心情好一点，所以那个牧师非常非常的自责，对啊，真的是让，而且他绝对不认识，而且你一般人可能不晓得长老教会，长老教会在台湾或在美国其实都是老人啊，七八十岁以上，六七八十岁以上，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中那种年轻啊，那种很有活力的，因为他们这个也是事实啊，我问东海是不是这样，因为东海你好像也不，你
而且都要讲台语啦，
对，因为那个蛮难的，对年轻人就是说要用台语，
对，
台语礼拜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所以他们会去那种比较有唱歌的啊，然后年轻人，
不过这几年其实长老教会有一些改变，他有国语礼拜了，所以这个也有照顾到一些比较不是讲台语为主的，这个，
对，其实现在就我们在讲这个，我自己有另外的感觉，因为当然今天本来我们跟东海湖就在聊，本来我们想要聊另外，包括熊战也在这边，就是我们五六年级的成长的情怀啊，就是对中国的一些浪漫的情怀的想法等等。
浪漫？为什么一定
是浪漫？或者幻想，或者思考。当然今天不是跟这个无关啦，我这边是跟东海湖想分享，就是说第一个也想跟听众分享，就是我也很关注这个事，因为我妹住 LA。然后二麦不远，我们也都去过。好，哦，那这件事情对当地的台侨是很大的冲击啦。那除此之外，这件事情在美国是引起很大震撼。就是台湾听众很不晓得，因为我光看推特上面，因为有一个足球明星，就是因为是郑医师的，那个是很有名的足球明星，他有蓝狗狗。
football 不是足球啊，
football,
美式
足
球，
他有蓝狗狗。然后那个转贴是我记得是两千还是两百万。然后就几千 K 的转贴跟 follow， 的这光这件事情而已。
嗯，
然后美国的主流媒体 ABC、NBC， 然后不是只有地方台哦，然后包括他们的 NPR 都有大量的报道这个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在美国有一个特点，第一个很少发生在教堂枪击案。
嗯，
哦，这个冲击非常的强，这个跟那时候纽西兰吧。我忘记
基督城吗？
基督城的，他那时候是变成是白人主义分子去进去回教的礼拜那边杀人，
嗯，
这都是巨大冲击。就是你在一个宗教的地方、和平的地方、神圣的地方，竟然会发生枪击案，这是很大的一个冲击。这不是电影哦，那个对一般美国人来讲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为什么要跑到教堂里面去开枪杀人，或跑到人家礼拜的地方去开枪杀人？第二个是因为正义师，因为他是一个医师，英雄的举动，
嗯，
这个在美国是很注重，
嗯，他们很尊重这样，
很尊重这种见义勇为为英雄的事情，所以在美国主流媒体是散播开来。所以我们看到说，你看是民 sheriff， 就 Orange County Sheriff， 就是呈现的警长，这是民选的官员，民选政官，他会公开开记者会，特别为了正义师，而且会针对这案子开专栏记者会。再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呈现的 DA， 我们这犯罪检察官其实要叫检察长，因为他们的检察官是民选的。
嗯，
好，这个可能
检察长是民选的。
检察其实他就叫检察官啦 ，DA District Attorney，其他都是助理。
嗯，
助理检察 ADM 嘛，也针对这个事情发表就是专案记者会，然后你看到后面所有的官员排坐是很正式这个事情。
嗯，
哦，这是第一点，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说跟我们在台湾。现在大家网络上早就陷入口水战了，但是跟我们在台湾理解不一样，在美国
不，可是主要这也是一个被定位成是一个恐怖攻击的事件，
是他们不叫恐怖，叫 hate crime，
嗯，
仇恨，因为
hate crime
在这边可能会上升到联邦法，因为联邦有特别法，
嗯，
哦，但是另外一个特别值得注意是美国标题，我特别去看 ABC、NBC、NPR 或路透社，它标题下都很精确，是受害者都是 Taiwanese，
嗯，
他不会写 Chinese。但是攻击他也不会写 Chinese，哦，然后对动机什么其实都交代蛮清楚了，因为今天 DA 有出来开记者会，然后排除不就是可能会寻求死刑，虽然加州不会执行死刑啦，
嗯，
但是名义上还是有。然后这是第一点，
我觉得那个凶嫌应该也是 Taiwanese 吧，
是啊，
因为他
是啊，
有他们后来有讲说是 Taiwanese immigrant，然后但是
对啊对啊，
我今天看路透的文字稿更清晰，他是说他的连他的家长是从台湾从大中国来1949年来，这个连这个都有写，特别有写解释啦，嗯，对，
嗯，就是要强调他是从中国移民到台湾，然后再从台湾移民到美国去。
对，因为他说现在因为今天检察长他说他的 motivation 是 political， 这个非常明确，
嗯，
他没有他还没有讲是 hate crime， 他反而想是 political related。
OK，
这个是可能跟台湾大家没有最注意到，这是人家官方是确实有在讨论这个事情。
嗯，
哦，
嗯。
然后第二点是我自己的感触啦，因为可能一般观众不晓得，以为在二麦跟拉斯维加很近。哦，有啦，我们去的时候，我满心期待要去赢钱，去赌的时候都觉得很近，然后回程都很远，回程钱都没有。嗯，
对，
但其实要开六七个小时。
嗯，
然后第二个是他完全不认识里面任何一个人。
嗯。
嗯，
然后我会觉得，而且都是老人。那我有一个很疑惑的东西，我就是我们这几年在谈啊，我不想把它太上纲到说什么统派、独派、外省第二代，我觉得那是错误的。我觉得，他个人的历程一定是有问题，这是他个人问题。但是我很认同沈博阳今天讲一句话，你不能忽视不见。他个人会选择那么极端的方式，他个人生命历程遇到什么事情，有什么瑕疵，搞不好有病什么的，这或许是真的。可是选择的施暴对象绝对是意识形态主导。
嗯，
比如说他为什么挑这群老人，挑这个长老台湾教会，一定有他意识形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问题。
嗯，
哦，我觉得不像有些人说啊，其实什么蓝绿啊，什么重读什么，没有没有，这个意识形态在这一个嫌犯里面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东海吴跟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特别在看了另外几个外媒。因为其实现在台湾外媒蛮多，因为都从中国撤退来台湾，
嗯，对，中国香港都退到台湾，
都退到台湾来的，这也是好事啦。他们写了非常 thorough 非常精密的分析，就是 我忘记他那个公告给蛮多像半岛电视台还是公告给路透，他有讲的蛮详细，就是说一般我们台湾知道说，诶，省级情节过去怎样，民主化之后怎样，然后台湾人，他里面讲的蛮清楚的，甚至后来就讲说，其实台湾发展下这些过去可能存在，可是已经没有了，以现在台湾的现实状况，也讲真的也没人在讲什么省级情节什么的，社会上也不会因为说你是外省你是本省人，我虽不是外省第二第三代，那我算福老人第几代我也搞不太清楚，那
你也有客家血统，
那我还有客家血统，欸，对啊，那要怎么样呢，然后刚才讲说我们的小孩会不会讲台语，那学校的课之后不是很认真在上啊，对然后
对啊，
这个都已经有点我们慢慢在摆脱这个东西掉了，但是有些转型正义的确我们没有做很好，但是的确在台湾现状是我们不能理解说你统独有必要到杀人全家吗，
嗯，
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然后那篇报道里面就想说对，就是因为这个周贤他在美国，他跟台湾的整个社会的这个转变是割裂的，
嗯，
有的时候这个在台湾其实没有那么激烈激化的事情，怎么他一个人在那边他是慢慢
好像没有什么家人了，哦，
对，就是慢慢变动的，但是的确那源头还是意识形态的关系，
嗯，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嗯，对啊，
我觉得要想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意识形态常常会让人家简化一些问题，
嗯，
或是让你去选择一个立场去，而不是去看新事情的真相，
是啊是啊，
包括说我们在谈说在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来看的话，它最简单的操纵就是是或否嘛，
对，
对不对，
然后对对对，
要或不要这样子，那你就会发现到说在台湾其实这样操弄的情况很多，但我说老实话这个东西好在跟我们反过来想思考，我们前一阵子其实我在看比如说像明居正老师在讲说这个我们应该把中国跟中共要分开来看，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啦，你知道吗，因为就我自己的观察啦，我觉得中国人民在看共产党这件事情跟台湾人民在看国民党这件事情其实在某个程度上是蛮像的，
纠缠在一起，纠缠在一起，
对，因为你可能你的亲戚就是国民党员或是共产党员这样子，那你会跟他讲说这些人是不好的，但是他会觉得诶，没有不好啊，他平常就很好，他是好人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说这个党派或是某一个团体是邪恶的或是不好的，但是这样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做法啦，就是说让你去憎恨某一个团体，但实际上你真的去看那个团体的个人的时候，那个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然后他有他的看法，他表现出来不见得都是那么样的不能让人接受，他不是坏人啦，
对，我能理解，
所以
大白也是好人啊，很多大白搞不好是很好人，可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
是啊，那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所以你要去讲说要反对共产党，对中国人民来讲像台湾人民叫你要去反对国民党，虽然现在国民党票房很惨啦，然后而且又很差这样子，但是你真的是要让他觉得说让国民党整个倒台灭亡这样子，那种我觉得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讲的话他们也不会采用那么激烈的手段，就是说清算或是说怎么样的这种情况，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所谓的国民党员也好或者像中国人民对所谓的共产党员也好，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在你前面的人可能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然后你不会觉得他不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选择原谅，你知道吗，有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样的紧绷去说我非得怎么样不可，那就像你刚刚讲说这个人如果断裂在台湾的时候，其实跟台湾没有接触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一点，因为对他来讲的话他的意识形态让他变得是很简单的，就是那是邪恶的，我是正义的，
对，
所以我要消灭邪恶，
就跟
是这个样子。
待会我们讲到，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反而变成跟币圈或者什么挤退的死亡螺旋一样。对，不过我倒回应你一下，这个我们真的要另开视频了，啊。我觉得明居正或者那个这个在美国的智库在讲说，把中共跟中国人民分开是一个政治喊话。但是他们应该很清楚，知道就其实就跟东海吴讲，这经过这几年的国族构造。这个是有点混杂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现在看那个封城的时候，像苏一波跟我们最大的疑虑说为什么他们不反抗，
嗯，
但是你要想到不是他们傻到不反抗，因为我们看到推特上很多就是每天都看到，你我不敢给苏一波看，很多人是情愿跳楼也没反抗，
嗯
嗯，
那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想说 那你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小时候啊，我们那时候也没反抗啊。
嗯，
对啊，也是慢慢以后才知道啊，因为这个是国族混在一起，这是体制的问题啊。哦哦，这样讲下去，待会都没有办法讲财富密码的。对啊，哦，问一下熊赞，对啊，总不能把来宾熊，你要额外这个地方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其实当然有在关注啦，因为我自己虽然不是在南加州留学的，当然在北加嘛，在大马大学。那其实同学啊，或者是认识的人，在 Irvine 或者是那附近，其实还蛮多的。那像 LA 版，就是台湾社区特别多的一个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就是说，它其实虽然说地理上面感觉很远，但是其实就是透过这个所谓六度空间理论，它其实跟我们其实还蛮近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让大家会觉得比较 complex 的是，其实很多事情的前因后果，或者说这件惨剧的缘起，其实根源是在台湾。
嗯，
那其实就像刚刚向阿教授还有就是东海湖老师讲的，就是说台湾其实已经就是整体民主化，然后在做包括这个转型正义，或者是有新的这个世代来开始领导这个国家，已经走了这么远了。但是就是说，但是很明显的还是有很多问题遗留下来，我们其实一直没有真的好好去解决它，或没有好好去面对它。Yeah. 那这个其实变成是某程度其实是我们这个世代应该要去认真面对的事情，因为就你不把它解决的话，其实你就是把问题再抛给下一个世代。
可是那很痛。
你要真的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家里的仇事拿出来讲。就平常，就刚才那个夏教授也讲，我们是不要讲起来的话，我们是不同族群的人。那可是我也是嫁给夏教授啦，
那族群很没有意义啊。
对
啊，
然后平常也是好好的过生活啊，没有问题啊。可是三不五时，你突然去看一个返校，还是看了一个什么电影回来以后，哎，可以吵到一个要离家出走这样子。这样子，你说这个议题平常不要去面对，不要去挖它。可是他真的，你要去，你真的想要去讨论他的时候，没有办法好好谈欸。我已经算是我们家族的叛徒了。我跟你说，
对，
我那边的亲族朋友全部都说是向他教授把我带回来了，你知道吗？
嗯，
所以你要怎么谈，怎么跟他们讲？
他们见到我都说你是民进党，对不对？
他就是民进党的，从来没有，
从来不是民进党的吗？
对啊，你说你要怎么谈？他就是一个，就像刚才夏教授讲，他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已经好像被潜移默化在里面的东西。那、啊、可是实际上又没有那么严重，
嗯，
对。可是实际上又没有那么严重啊。然后你说台湾现在小朋友，我们自己的小孩是天然独还天然呆都一样，反正他们不会去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啊，只是觉得好笑，你们又在吵了。对，
他们觉得疑惑啦。
对啊，这有什么好吵的？
嗯，对啊。哦，所以这个我们可能另开一集，有机会再讲，因为这是我们五六年级，我们不是要讲我们面对过，我们其实真的就要讲这个，要导正一下视听。如果想听的话，就拜托各位听众抢完，因为我跟东海提这个事，主要是我们如何面对中国，
嗯，
未来的中国，我们的角色跟角度，
嗯，
是什么？
嗯，
那我们有现实的角度，也有我们。以前因为我们看太多那个东西了，对不对？所以东海湖你到北京去，我们去北京还是紫禁城还是会进去看一下黄鹤楼，明明知道他是随便乱建的，因为我们小时候背这些东西，然后背这些地理都比认识本土还深啊。
嗯 嗯, 嗯，
这个没办法移除掉的啊。我问你，熊赞是不是你也是五六年级的啊？
不是很想承认
少来
我讲的对吗？对，就是我们对中国其实就是那个对中华的乡愁，好了，不要讲中国，中华的乡愁是我们是有的、嗯、但是那个乡愁是很奇怪，
我觉得
他们反而真的，你那个像你记得我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跟一些中国朋友，
我们都有中国朋友啊，
都同学其实很好。
对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同学他后来就是当了律师，我们去讨论去拜访他，有没有，我就说诶，你有没有打算要把你的父母接来美国啊什么的。
嗯。
他很惊讶，我为什么要把我的父母接回来，然后他停了一下说，好像你们台湾人还是比较有这个家庭观念啊，孝道啊，儒家思想啊之类的、嗯嗯、反而中国他们自己已经没有了、欸、
就是所以我们是
我们才是
中华的乡愁是我们的幻想。
对啊，因为他们这里其实没有了耶。他们因为那个红卫兵也好，或者是大改革之后，文化
其实我们不是
文化革命以后，其实早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搞不好我们不认识中华，就是我们在想的是说，这些统派他们所向往的是他真的认识的中国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意，在台湾奇妙的问题哦。
对啊
对啊，嗯，因为不像王秉忠那些，那是赤裸的，我们是现帮现在的政府工作嘛，对不对？
我觉得你也可以这样想啊，那个京都民所喜欢的京都是现在的京都嘛。
嗯，对对对，
一样的道理啊，
不太一样，
高到一个哲学的层次，
不太一样。京都还是有很多境界。你说日本跟你讲，日本人所想象的京都，为什么中小学生都要去？因为京都它有它的多层的复杂性啊。
嗯，好，就像我们一直去那个假的本能寺一样。
对啊，我们其实在讲说本能寺，说我们每次都要去本能寺那边看一下，上个厕所，然后随便回来查一查，说搞不好不在那边呢、欸。
那不在那边。对啊，
然后去看，
你说是在小学的那旁边，
对对，
小学的旁边，
对，
只剩一个碑了啦。真正的本能寺只剩一个小小的牌子，那那个
烧掉了，
对啊，烧掉了、啊。嗯，
还有坂本龙马的墓啊，我们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啊。
哎，好了，你越讲越远、
哦、越讲越，你看这个是有空再聊啦，就是说但是真的这件事情我们很慨叹啊，真的很慨叹、然后我后来
你会不会觉得真的也可能真的就是我们独有的，只有我们这一代五六年级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那就是一个
上一代已经是太分化，太没有办法根深蒂固、然后下一代其实跟他们没有关系，只有我们会处在这种要反省可是又不敢反省的地方。
这个年代跨很多，是应该是从四五六年级，
四五六年级
、我们在讲说这个那时候被洗的其实很严重，是四五六年级哦。
像我弟弟小我们十一岁，他就已经没有了。七岁七年级没有，六年级
对
，最多到六年级。
他对于国民党跟我觉得新的一代
就解严之后的就没有了啦。
对对对对、这个倒是蛮有趣的。对、可是真的很令人慨叹，就是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做出这样的事情。哎，可是我更不要提，今天就不要提了。后来在台湾的网络上看到更偏激的东西。
有意无意的讲一下、啊、就韩粉啊，
不是不是，我不是在讲另外一面更偏激的
有啊，我知道，
对，那另外一面还是讲说他就是勇往直前，可惜了还是被什么死态度人这样子围剿，我这何必呢可是我们现在在台湾知道说这些人就是只会讲讲、我不晓得、你这样子我也害怕、这些人是真的讲讲而已吗？
他也
其实我觉得可以进一步再讨论，就是说其实前几年一个蛮重要的法律上面的议题是，所以 hate speech 这种东西到底该不该管制，
应该管，就是言论自由有没有界限无限上纲，对。所以有一些人公开说就是要血洗台湾，然后要消灭什么，然后拿光公刀，选举的时候拿光公刀去斩什么照片的。对啊，这黑
马老板说马老板说不要管了、
哪一个马老板？
到马斯克老板说不要管。
马克宏后来就是我们讲 hate speech， 就是后来不是在法国发生那个就是杀掉人的案子，后来的确有讲说、
一个高中老师
被杀死、所以 hate speech 其实后来现在慢慢也要思考说，你不能把它当言论自由。那搞不好是仇恨的温床，尤其在这种社群媒体越来越偏激化的时代。对啊，因为我今天真的我还是不吐不快，我今天看到一个法学通道这样转一个，就是说那都是因为绿的上来然后放任他的狗去咬这些人，打压这些人，围剿这些人，他没有出口才变这样子。我看到这个我有点不知道想什么、对啊，极端的人都
有，
绿的有
管到美国去哦，
我不晓得，
就是啊，哈，
极端人都有了，极端人都有，对 啊，我都忘了，我刚才其实都还有，我就其实这件事情还有第四个点，我想要提醒观众朋友，就是说，很少人去讨论长老教会在台湾的角色，大家都以为他是政治团体很毒，可是我不是长老教会啦，但是我稍微看了一下，其实这个历史要从更早以前马杰那些都是同一派的。他没有他们的想法主张跟在地的连接，他也不是真正的政治团体啦。对啊，那会变成这样子的标靶对待，我觉得尤其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长老教会台湾那时候因为政治氛围所以有发一些政治宣言，他其实是 不是为了政治目的，因为那是对抗维权，他是为了庇护救援那些反对的分子。然后再来，就算是即便有这个历史，不代表他台独倾向比较重或本土色彩比较重，不代表今天去上教会吃饭祷告的阿伯阿嬷那些八九十岁人，他就是很强烈的政治主义的政治支持者啊。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些，搞不好他今天只是一个老人，然后这边啊，我的周会可以有东西吃，然后我们祷告，他搞不好对政治其实他根本都不了解。那为什么你一个人可以认为他们都是恶魔，拿着枪把他们都杀了？这我不能理解。
嗯
嗯，
那你为什么不去挑那些身强力壮的？就简单的就是一个懦夫
loser
loser。
嗯，
对啊。好啦，
其实关于他的那个新闻，
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啦。
对对对，
因为就我所知道啦，其实他们的很多立场，包括政治立场，都是从反对压迫的这个角度去出发的
庇护，
所以
他不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利啦。对
对，所以对于所谓的台独的路线跟长老教会这个两个挂钩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很精确的说法。
没错，没错，
就是说。这个其实对长老教会来讲，他关心是更上位的东西。
嗯，
那其实我在参加过长老教会一些聚会，包括以前神言营的时候，其实他们有提过一些问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他们的观点是认为说，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人会怕人，但是不怕神。那你要敬畏神，你才能够决定说你要做什么事情是对的。
嗯哼，
但你因为你已经怕人，你选择你害怕人而不是害怕神，你不是害怕死后审判这件事情的话，然后你做的这些压迫的事情，那这是不对的。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重心啊。所以这个其实跟所谓的政治立场是一个偶然的一个结合啦，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啦。就是说因为在那个时候台独的言论是被打压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要维持这样的言论，他们认为有必要要存在，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陆陆续续像高俊明律师这些，
对对，
高俊明牧师这些就出来在谈这些东西这样子。好，那但是你要说他真的觉得说非台独不可是唯一的道路或怎样的，那个其实在长老教会内部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嗯哼嗯哼，
对啊，
所以我就说台湾连台湾自己媒体也忽略这一点，就是说庇护，然后再来长老教会也没有去压迫过别人嘛。
嗯，
他没有发动圣战嘛。对啊，对对。哦，好了，那个熊詹，你刚才本来要讲什么才要插的？
哦，没有，因为他这个其实有提到这个凶手他的背景，他曾经在拉斯维加斯那边就是遇到犯罪攻击这样子，然后受了还蛮重的伤。可是就像像他教授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人，其实他并不会就是说去反抗那一种就是说对他造成伤害的人，或者他真的他要去采取怎么样暴力手段的时候，他并不是针对那种平常特别去压迫他的人。
对，
他反而是去找那种更弱势或者是更例如说在生理上面更虚弱的人来欺负。
对，然后又有一个很伟大的，
就是苏大啊，
就苏大
的，
正来正当化自己啊。嗯，哎，好好啊，我们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多关心，然后觉得这种 senseless killing 哦，这种悲剧不要再发生了。
嗯、
哦、，OK， 好、哦，然后我们再讲别的啦。在讲币圈之前，我们最近又在追一个剧，那个剧是 live 的，而且跟法律有关。
嗯，
就是 Johnny Depp。
Johnny Depp vs Amber、
嗯、你们有看吗？有没有？我们先问熊赞好了，问熊赞，你追到哪里的？
追到最新一集啦。他们就今天是那个这两天是那个 Amber Heard 上那个证人台，被那个 Johnny Depp 的那个证妹律师 cross examination 啊。
嗯，对对 对, 對、
啊，我觉得超精彩的、啊。然后其实 YouTube 上面蛮多的那个 KOL 有在，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一点点法律背景吧。
嗯，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其实美国法的交叉诘问的制度，坦白说，我是觉得蛮复杂的，
很复杂。
那
蛮复杂的，
嗯，
对对啊，
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香亚教授应该会更可以清楚的跟大家说。
没有，我在看啊，我也是看吃瓜看戏啊。我没有，我想第一个提出来，其实这有直播，真的很了不起。这我忘了他们在哪一周告的。
维吉尼亚，
我觉得啊，难怪乡下地方才会这样。我想到奇怪，在 California 还是在纽约，这不行的啊！你 这个然后直播，因为这个真的太夸张，然后
会出事的，
会出事的。然后我看到那个还有记者拿那个长镜头在拍，然后细节特写，嗯、对啊，嗯，然后
还有分镜呢、欸，
对，还有分镜啊，对啊。我觉得他们在 cross examination 的时候有点讶异，因为毕竟民事案件，所以他们的节奏其实没有很快了。而且这边也是听
好久好长，不是一两个礼拜了吗？
对，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就是说。你要看好看的那种交叉诘问什么，就是影集里面才有。真实的世界就是很沉闷啊、嗯。啊，当然今天我们就看 Amber 有被
问到啊，
有被问到
了，他就是死不承认他没有捐钱嘛。他就想说，我有承诺我要捐钱，然后那个律师就一直说，对你有承诺，可是你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捐出去嘛。他们不是就一直在讲那个。他们两个英文用语不一样，有没有？
哦，一个 pledge 跟 donate
对啊，对，你就是说他、Amber 就是说我 pledge 说我一定要捐，我会捐，我有捐。那可是他说，那你到底 donate 了没有嘛？基本上就没有嘛。嗯、然后 Amber 说、嗯哦，我以为这两个是同一字。那律师说没有，这不是。
有啦。然后他不是一直在讲说很多细节，对啊。哎、我不知道东海武有看吗？你没有追这个？
看部分
，我就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新闻有在讲说他那个他说 Johnny Depp 那个去吸骨科检嘛，然后说他怎么吸的，他是用卫生棉导管去吸骨科
检、哦、对
那是 Amber 的姐姐教他的、哦、
对啊，
这是莫名其妙的关系啊，对啊，本来就是啊、嗯、
那明天那个 对 Amber cross examination 还没完啊，因为他主要证
那个女律师，这位女律师很凶哎、欸，就等于是她回答什么都不重要，反正就一直指责她。你的就是你是为了要钱，你是为了要名。
其实我这边倒是有一点啦，就是说，其实它里面有几个，其实对方律师
你说 Amber 的律师倒是死掉了。
对，我说 Amber 律师死了是不是？听说不是从、那个、
他也在看戏，你不晓得。
对、啊，我那时候不是讲 Amber 律师不是从淘宝买来的，还是干嘛的？
他也在看戏、啊。
因为我看到女律师在讲说，所以你就是没有捐哦、
啊。
其实另外一个就是 objection， 管他 objection 什么，我先打断你啊，
先打断啊，对啊。所以他也在看戏，在看着两个大明星，好棒哦，看得也忘我了。
其实我觉得可以稍微研究一下他们法律团队是怎么组成的，因为当然我相信 Virginia 一定有非常优秀的律师，但是就是以这么大的案子，其实。比较有可能是从例如说一线的大的律师事务所去找真的很强悍的律师来、
哦、这个我解释给你听，那就是说因为看 Virginia 看法官接不接受了， Virginia 其实不是小地方、嗯、我错了好不好， Virginia 还在 DC 隔壁那是我的边界那是我误导的如果说法官准的话是可以别州律师可以 ad hoc、
就是、你就是说还没连不用注册就可以，
对对，就是 ad hoc 我的这案件、okay. 就是法官 OK 的话就可以进来，嗯，对，所以搞不好都是还是我记得还是
应该都是大事务所
还是 LA 的律师哦，
对啊，
嗯对对，然后可能挂一个人在那边说我有 Virginia 登记的律师、
嗯、啊，借个牌这样子，
对
OK
对对，也不知道借个牌就有登记的律师在那边、嗯、对、啊、
就是要有一个当地的律师啦，这个以很久以前那个小劳勃道尼有演一个戏比较冷门的一点叫 The Judge， 那他是
大法官啊，有啊
有啊，这个是很热门的戏啊，
怎么会冷门，
对对对，
他爸爸就是大法官这样子，
大爸爸他爸是当地的一个法官嘛，然后就是出了被怀疑就是
杀了他太太，
蓄意杀人嘛，
对对对，
还有老人痴呆，
然后那个他自己是在 Chicago 职业的，嗯，就是说他并不是在挂在他们那个地方的 jurisdiction， 嗯，那当然、嗯、他就是在那边找一个当地有牌的律师，但是就是很没有经验很菜的，之前也几乎没有开过庭的，来跟他搭配这样子，
嗯嗯，对啊，就是 ad hoc， 然后有一个当地注册的，嗯嗯，对、啊，嗯，我今天是看的是 Amber 律师，之前 Amber 律师好像媒体在讲说是淘宝买来，是不是？
本来一个男的律师也是傻到一个不行，一直在重复，一直在质问 Johnny Depp 的时候，一直在重复一样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 hearsay 要讲几次，连 Johnny Depp 都学会
啊。Johnny Depp 还问他说 ：“I guess you are saying you are going to object hearsay, right？”
他说 ：“I'm learning， 他已经会了。
”Not right now, maybe later
。我跟你讲 ，Johnny Depp 这一次真的把自己翻红了，好好笑。Yeah. 他演的，你要讲说他是真性情也好，或者他演的也好、嗯、他的公关是胜赢了啦，
我们从吃瓜民众来看，第一个 Johnny Depp 的公关危机处理，嗯，完全赢的。
对啊，他可以在现场吃小熊
维尼软糖，然后都是一举一动，我觉得那是惊喜。然后在 Amber、啊、现在不是彻底完了，嗯，然后就算这案子 Johnny Depp 没有告赢
也没关系，
他赢了，
他
已经赢了，而且那个我跟你讲，搞不好后面这个都有版权已经在谈了。嗯，对，我跟你讲真的，因为
有可能哦，真的有可能
啊，
而且
对，
而且刚好几个上法庭的颜值都很高啊。
对，那个女律师，
还有一个心理医师，对对对、
哦，还有心理医师哦。
Johnny Depp 那边的都是帅哥美女，然后那个
Johnny Depp 真花很多钱。
Amber 那个他那边的话都是不知道，就你讲淘宝买来的大概。
哦，那我给你这个。因为民事诉讼这样子，这个团队出来 ，Johnny Depp 这个没有个几百万美金搞不定。
对、啊，
嗯，真的，真的，嗯、真的，这因为这个都算时间的。
嗯嗯，
对啊，所以好多官司还是用钱买来，你就不要用淘宝律师。我今天听我们在听半天，只有 Amber 律师死了，怎么连个 objection 都没有？对啊。
真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观念其实要在台湾好好的推广，就是说你真的要有一个好的 case 的话，真的律师钱真的不能省，
真的。
然后律师自己西装好好去做一下，这样子哈，
一定要的啊，这最基本的，对不对？然后一定都是要 charge 白号的，其实
啊没有
差
法，
然后顺便拍一下那个西装的行路，这样子哈、嗯，对不对？嗯、
哦，对啊，听说熊赞最近就是有一家
杂志是
上西装杂志，什么杂志不上还上新装杂志，真的蛮奇怪的、
啊。
你什么时候要上男人帮这样子？
没有，因为那什么东西。男人帮只拍女性的 ，OK， 没有啊，就是因为法学杂志上不了嘛，只要上一些比较花边的这样子，
不要有绯闻就好了。
当然也没差、啊，哎、欸，他单身啊，哎、欸哦，大家都不少、啊，熊赞单身，
没有不晓得啊，
哎、嗯啊欸，不多点绯闻也代表你没身价、欸，
我就本来就没身价啦、啊，
租也要去租一个。熊赞大律师
一年两年好不好？认识我这么久，一直都没身价，好不好？
你总是去租几个，租一个也要，这出饭吃饭的时候总是出席外交人，也要去租一个，不然人家都觉得说，哎、欸，你这个太低调。
租一个男伴嘛，
男伴更好，有、
哦、马上红了，马上红了，
有话题，对
对
啊。
不过我跟你讲，那种他的 Audi Ray 都比我高啊，所以你不要
玩笑。好了，我们拉回主题，因为我们已经闲聊那么久，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币圈，
嗯，
打的大事、
嗯、
就是 Luna 币跟 S 那个 UST，
嗯嗯，
哎、
嗯
欸，我问熊赞这个事情有多大？就是以如果不懂的人来讲，像我们都不太
OK， 我们先丢出几个数字好了。其实，在整个Luna 跟 UST 崩溃之前，就是整个Luna 的生态系，或者我们叫做 Terra， 因为它的后面整个
Terra
叫 Terra， 嗯 ，Terra 链整个的市值，其实就是以当时的 Luna 的币价在最高点的时候来会推算的话，其实是超过400亿美元。
美元哦，
对，400亿美元，对。不过这个当然它其实是有点灌水啦，因为它其实是以它币价在最高的时候，然后乘以说它已经发行的总数来算的。
来，我可以问傻白甜问题吗？嗯，所以Luna币是跟以太一样的，还是跟比特币一样？就是说，比特币是有固定量的吗？那以太没有嘛，所以它是跟以太一样的那种。告诉你发。
其实都不一样，因为其实
，
一般来说的话，像比特币很比较特殊，是第一个它发币它是有一个上限的，
嗯，
它最多只能发到2100万枚、嗯，而且它其实就后面的它挖矿的难度会越来越高，
对。
然后呢，但是重点是它是基于它是proof of work， 就是它是要用挖矿的方式，就是你必须要用算力挖矿的方式才能产出比特币，
就很不环保。
那像以太的话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在但现在有新的以太 2.0 要推出，可是在那之前，就是说目前现在还在用的这个以太坊的这个供链，它也是 proof of work， 就是你必须要用算力去挖矿你才可以产出这个 Ethereum， 就是以太币。
嗯
，OK， 可是 Luna 不一样。Luna 的话原则上它是基于一个智能合约来做发币，然后呢它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就是说它其实是 Luna 的本身比较像怎么说呢，它是作为应该说它的核心其实是 UST，
嗯
，UST 它是一个稳定币的系统，它是锚定美元1:1这样子，
嗯，
那 那但是说这个 UST 它本身它有什么内在价值吗？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要求就是说像稳定币大家比较熟悉可能是 USDT 或者 USDC。好，那以 Circle 发的 USDC 来说的话，就是说大家认为说它是比较就是说强监管的，就是它是美国管的比较严的，然后比较 compliance 的一个稳定币。它原则上它要求就是你每发一块钱的一颗这个 USDC 的话，你后面就要一定要有一美元的储备。
嗯。
好，当成就是说之后支付的保证这样子。好，那但现在用的比较广泛的是 USDT。USDT 的话它的发行量有至少超过800亿美元。但是它的储备原则上它就是比较多元一点，就是说它有美元储备，但是它也买了很多例如说美国政府公债、
嗯
啊、甚至就是说它有一些比特币的储备，或者是甚至黄金啊，或者是商业债券、商业加证券这样子的储备。其实它的运作其实已经有点像是我们所谓商业银行那样子，就是它有一定的像资本市市足率这样子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哦、来支持就是说它来发这个 USDT 这样子。但是无论如何，大家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就是说，你稳定币你要有办法能够锚定美元一比一的话，你就是你后面一定是要有足够的资产来做支撑，否则我凭什么我要相信？
欸、我这边查一下 ，USDT 好像跟台湾有很深
很有渊源，
很有渊源。
哦，那好像是听宝博还是？
对对对，听说
对
住址还设在台北嘛，新北。
对他。最刚开始的时候，但是现在其实已经不一样了啦。就是说他最刚开始当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台湾女婿。他是一个荷兰人，但是他其实长时间就住在台湾。
嗯。
然后呢他发的，然后那个是应该是2014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但是现在因为整个 USDT, 他后面母公司叫 Tether,Tether 现在规模已经太大了，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际化的一个企业，所以其实他现在总部不见得还在台湾，
没有啦，
只是就是说他在台湾这边其实当然还是有一定的渊源在这样子。
嗯，
回到
赚很多钱，
回到那个
800亿美元呢、欸？哎、欸，对，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今天假设好，你知道台湾最大的银行应该富邦富，就最近大家在骂的那个富邦，应该算
赔的那个富邦
是吧？
对对、啊、
嘿嘿
对，
它的总市值其实还不到100亿美元。
对对对，他们没有那么高，对，
还没有那么多，就是它是所有总市值哦，还不到100亿美元。
USDT 大概有好，我们台湾好几家商业银行的储备
加起来，对。但是你看，因为我刚刚讲说，其他的运作方式现在其实已经很接近商业银行，就是它在一定的资本市足之下，它可以发行 USDT, 然后呢，市场承认它是锚定美元一比一的，就等于你可以发很多的有价证券或者发很多的公司债券，然后你其实某程度你只要能够确保你有一定的资本市足率，然后市场对你的信心，其实你就可以
先去发。你讲了一个关键点，可是 USDT 从来都没有被有查账啦，可是大家讲都讲说他们请的那个查账银行就是什么巴哈马、啊、然后是
对对
对，就一些那种
很
奇怪的会计师
的
对对，不是那么透明。就我们会想说那金库里面你说八百亿，那八百亿在哪里？
他其实一直没有就是完全对市场公开他真正的资产的状况。可是某程度我对他其实没有那么担心，因为他其实前几年一直被美国的那个检察总长还有像美国纽约州的那个金融局挑战。
啊、之前也有在，对。
对对对对。然后呢后来呢，但就是说你再怎么去中心化，或你是再怎么样大的企业，你都不可能跟美国政府作对嘛。所以最后他们就投降啦。
有，他有跟他和解。
那他有把他自己内部的一些，他有拿到一个和解命令，然后他也有把他内部的一些资料就提供给美国政府。所以某程度他现在其实是在美国政府半监管的状态下。
要合规化。
所以我
对对、
啊、对对对。那以他的目前的发行量来说的话，其实美国政府也不太可能让他倒。说实在的，那
那真的很大，
因为应该也
真的很大。
该管的应该也不会少让他管这样。
我觉得
对。
熊在你讲800亿我觉得有点低估，因为你没有算延伸清算那些，对。对。
对，其实真的要算起来的话，我觉得上兆是绝对没问题的。就是说像那个夏教授讲的，这个真的是内行人，就是真的是搞过金融才知道，就是说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就是说不只是他发出去的东西，因为很多的所谓延伸性商品包括那些合约。
啊、对。对，
然后 perpetual 或者一些 swap 其实都是直接 underlying 在 USDT 上面。
嗯，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东西上算上去的话，那是好几兆甚至破十兆的。
但是我现在问一个关键问题，我现在发这些什么 Luna、UST、Luna 那是什么月亮币跟狗狗币一样，你爱发就发可是稳定币就是 USDT， 我们的号称它是稳定锚定美元、请问我需要政府同意我才能发吗？
一个荷兰女婿都可以在台湾发了，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对啊，
其实不用嘛，
理论上不需要，理论上不需要。但是说实在的，我会觉得就是今天我假设我是一个主权国家，或者是特别是像美国这样有实力的主权国家的话，今天有一个人他发稳定币然后没有先跟我打过招呼的话，
不用啊，这些人都是大到说后来美国政府说、哦、你够大的，那让我认识你一下。
OK，
因为、
啊、确实是这样啦。
对，
那我认识你一下，否则就抄家灭族啦，
就没有去中心化、
啊。这个对对对 ，Super 讲到重点，这些稳定币反而都是超中心化的哦。
对啊，
超中心化没错。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在于，就是为什么说后来这些都被美国政府收编了？其实像 USDT 跟 USDC， 它的交易其实是可以回溯的。就今天假设我认为说你这个交易你是用在不法用途的话，我是可以把你这个特定的这个 USDT 跟 USDC
作废掉，
我把它作废掉或者是把它冻结掉。所以今天假设如果说美国政府，
那所以美国政府要假装他有这些资产啊，搞不好是假装的，因为他可以拿来当工具啊。
你我
就今天假设
我们讲保守也怀疑好不好？对，几百兆的，在台湾还是有律师的。
我傻白甜，我高兴讲什么？
等一下，等一下，那个熊赞就是代表他们来，这个这他还是台湾女婿，搞不好一边听逛夜市，一边听到要嘴我 USDT， 告死你们！
好了，回到讲 Luna 好了，
對啊、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就是说那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稳定币的状态，就是原则上我们大部分现有的比较常见的稳定币，它其实是有资产做担保的。
UST 没有，
但是 UST 也不能说没有，只是它的担保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刚好提到，就是它在 Terra 的生态系里面，它创造了 UST。然后呢，因为它是稳定币，所以 suppose 它应该有一个资产当成它的付款的担保。那它怎么做呢？它另外发了一个币叫做 Luna。然后由这个 Luna 来当 UST 的担保。所以今天假设我发了
Luna 又有什么价值呢？
对，那 Luna 自己也需要有
好问题。Luna 的价值就在于，就是说 Luna 可以换成 UST。
哎，这是鸡生蛋，蛋生鸡啊！
我这边讲一个细节，就是它就有一个简单的规则，就是它同时创造 UST 跟 Luna， 然后 UST 是希望锚定跟美元1:1。Luna 没有锚定，
这故事我怎么觉得我听过啊？
就诈骗了。那 Luna 是浮动的，但是它没有个规则，就是一颗 UST 可以换一美元等价的 Luna。
那这一美元等价的 Luna
就不一定是一颗 Luna 哦，因为 Luna 最高涨到80几块哦。
对，没错。今天假设 Luna 涨到80几块，然后它其实他们双方可以互换。
对，
就你烧毁等值于1块钱的 Luna 币，然后你就可以换成一颗 UST 这样子。
对，
不是一比一的。假设 Luna 80:1了，就是80个
80
一块 Luna 销毁都会得到80 UST。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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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它是浮动的嘛，所以它早。
可是你刚刚跟我说你 UST 的资产又是 Luna。
对，
这个就套套逻辑、啊。
好天才，你不觉得吗？就左手换右手。
可是 Luna 已经被你烧毁了呢。
啊，但是它换成 UST 存在。
可是 UST 还要靠 Luna。
一个他这边其实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
骗局那种感觉。
对
啊
对
啊，
是庞氏骗局啊。
欸，庞氏骗局是第二阶段。这个跟让子弹飞会讲说他有三步。第一步是我们有两个币他可以互换。来第二步。那个是皇室三步是不是让子弹飞那个坏人啊，他不是说我要取三步内取他性命。Luna 币跟 UST 它就是有一个互换，所以它叫算法稳定币啦。那它的意思就是
稳定要稳定什么？我先问你，
就是希望 UST 是接近一美金，所以它有一个假设问题。这边
可是稳定币不就像如果是像以太或者是那个像是那个比特币的稳定币，就是说我今天要做变动的时候 ，OK， 我要兑现的时候来用的嘛，不是吗？
对对，稳定就刚才讲说你要换成美元、啊。
对，那今天 Luna 的稳定币是 UST， 然后 UST 的资产又是 Luna。
对啊，很天才吧？ 因为他创造一个算式，算式出来啦。我
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稳定币？它是不是一定要挂钩通用货币？
理论上要，因为它变成说是一个清算了。为什么用美元？
如果你 UST 没有挂钩通用货币的话，你挂钩的是 Luna， 那你怎么会变稳定币？
没有，它是稳定币，它认为这就是奇妙之处，一个 UST 尽量要贴近一块美金的价值，然后达成这个。他没有储
备，
他达到这个方式是、啊、我创造那个币是 Luna， 跟我 UST 会有互换的关系。
就刚我问啊，这个 Luna 要靠挖矿挖来吗？
没有，不用，不用，不用。
对啊，
不用。他那个是智能合约，
所以我说他
完全是依靠交易，
依靠交易。我再讲细一点啊，他们那个是一个算式，就是说，他有算式就是说，好，如果 UST 太高，高过一块美金的时候。这时候 Luna 持有者有这个动机去套利回来，所以 UST 就会跌落回来一块美金。
当 没有必要， Luna 币现在是80块、欸
啊、Luna， 当 Luna 币涨的时候， UST 的持有者就会去套，所以会把 UST， 他们的重点是 Luna 币让它浮动，可是 UST 它贴近一块美金，所以它叫做算法稳定币。所以依照人的贪性跟程式，它自动会维持在一块美金左右。
对对对，我如果是 Luna 持有者，我一块可以换80块，我一块可以，我一个 Luna 可以换80个 USD， 然后我一个我的 USD 又可以再去换更多的 Luna 回来。
他就是利用者，例如说
这是次方的问题耶。
对，他现在就是说当我 UST 例如说变 0.9 块的时候，我有一颗 Luna， 我会换成 UST， 因为我会赚钱啊，所以 UST 就会变多， Luna 就会变少。他这有点像
是
天平啊。
对，可是我现在 Luna 是80块美金，所以我 suppose 一个 Luna 可以换80个 USD。
对对，
然后这 USD 还可以再去再换回去 Luna。
那但是这
那这个 这个时候的 Luna 是什么价值的 Luna？
这是浮动的、啊、两边都是浮动的。
我知道，我的意思说，那我换到了80个 USD 以后，它又是等值的 Luna。 这个等值是等到、
啊、我知道你意思、啊、
等到哪里去。
你其实讲到重点，其实这两边左手靠右手根本没有创造任何东西出来了。
对，我对我一个 Luna
我知道你的困难的，
我不会数学了，我完蛋了。我一块 Luna 换80个 USD， 然后 USD 又可以再去换 Luna 回来。
其实我这样解释，看你去熊站讲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讲它有点像天平，天平会有砝码，它利用砝码来维持两边的价格恒定。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嗯、啊！你看起来很完美，对不对？可是现在问题是，这个砝码哪来价值？
嗯，
它的重量哪里来？
对，它重量没有啊，那它为什么会恒定？我不知道。
我再讲一个，因为刚刚那个Sibo有提到，Sibo教授有提到，就是说，哎，这听起来好像庞氏骗局。我再讲一个，就是从法律人的观点，听起来更像庞氏的。他们为了要就是说吸引大家来就是说支持他们的这个 Terra 的生态系，然后呢创造这个 UST 的需求量，他们做了一个东西叫 Anchor Protocol。简单讲就是说，你买这个 UST， 然后存进他们的这个 Anchor Protocol 这个 Smart Contract 里面呢，他会给你年化 20% 的利息。
就是 20% 利息，年利率 20%。
哪里来的？
年利率
20%。 怎么生
出来的？我不晓得。这就是我们刚才讲黄市长的第二步，这是 Luna 第二步。这是 Luna 第二步。所以你要理解 Luna 有三步，这是 Luna 第二步。
这利息哪里来？就是 Luna 要涨嘛。
好好问题，这利息怎么来？一个就是说，他们有算过，就是说因为当时在这个 Terra 的生态系在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找了非常多的大咖的 VC，就是说其实包括矽谷，包括亚洲很多很大的这种专门投 crypto 的 VC 都有投他们。所以他们第一个，他们采取补贴政策。
名人代
言。那他们先前的计算是，他们在每个月花在这个利息补贴上面的资金大概是500万美元。这听起来很多，但是其实你看跟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整个 Terra 生态系的市值比起来，其实九牛一毛。然后第二件事情在于就是说，他付给你的利息其实也不是真金白银，他就是付给你 UST， 等于他自己印钞票付给你利息这样子。在某程度，其实某程度他其实是一个，
这是第三步。
他其实某程度是有点像通货膨胀，可是因为他就是一直增发 UST， 一直增发钞票，可是因为他是锚定美元1:1， 所以只要说他这个锚定还在的话，对于就是说持有 UST 的人，他就觉得啊超爽的啊，我就是买 UST 进来我就
20%
光赚 20% 利息。
你知道
像以现在的情况，你是要赚买什么金融商品才有到 20%？ 怎么可能？
虚拟的联准会就对了。
不是虚拟联准会，这比这个还夸张吧？
美国了，
这是虚我们刚才讲那半天就是说
虚拟的中央银行了。
那个前面那些什么 USDT 啊 USDC 那个好歹那叫银票，嗯，银票凭什么？凭票付钱，对不对？嗯，为什么？凭的是钱庄的，
他有黄金在那，
他有实力，嗯，或他有信用，嗯嗯。那今天我们这个那个 Luna 币那个，那
单纯就是个印钞厂，
对，他根本没有价值啊，
那就是个印钞厂，
他连银票都算不上。那跟你讲，你这银票可以换筹码，这个筹码又可以换银票。
然后
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没有？这个银票可以换筹码，筹码可以换银票，银，嗯，票就是 UST，嗯，筹码就是 Luna。嗯，
对，哦，然后他还有，其实还有第四步，就是说，因为刚好提到，就是说你要换 UST， 你不是直接就是说，例如说用 USDC 或 USDT 直接去做交易，你必须要先买到 Luna，
你要买 Luna，
你要买 Luna，
对。所以
对，然后因为有这个 20% 的这个这么高的利息存在当做诱因，所以大家第一个大家会想，哦，那我要拿到很多的 UST，哦，那我要拿到很多的 UST， 我就必须要买 Luna，
所以 Luna
那买了 Luna 之后呢， Luna 的价格就会涨。那对于投资人来说，就是他会觉得就是说，诶，那我也不需要买 UST 啦，我只要买了 Luna， 因为这么多人都想要有 UST， 那所以大家对于 Luna 的需求量就会很高，所以我只要买了 Luna，我就是hold着这个，有点类似像hold着一个红筹股，好，蓝筹股这样子。我只要买进 Luna， 就等着它涨就好。所以其实 Luna 它的价格在先前大家在吹捧这个 UST 的时候，它的价格的涨幅其实非常惊人，
它从零
几块美元一直涨到80。
没有，熊战最早它从0.0004涨到80块美元。嗯，不到
okay， 对啊，
对对
对啊，对啊。
我就问一句，这一套游戏规则啊，就银票换彩换
银票就是 UST，
对，
筹码就是 Luna，
银票换筹码，筹码换银票，这一套游戏规则啊，是他一开始就是摆明的这样做，还是事情爆了以后大家才知道是这样？
他摆明是这样做啊，他从来没有隐含。
币圈里面这么多这些人才们，全部都相信这一套 bullshit。
有啊，那时候还形成一个热潮，就是 Luna 持有者，他们叫做 Lunanic， 他们甚至喊盘到2000块、
嗯。那他们都不会觉得有问题吗？
他们觉得没有问题。
那个就是 I told you so， 就只有一句话，就是装醉的人叫不醒。
不是这个其实要跟熊安讲说，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他请了很多大咖来，
他们只是
来压阵，然后再来网络上这个也是。有一半是公关操作，
每一个币我都觉得是个老鼠会，永远前面的几个人赚到钱以后，下面人就倒霉。那些人就是共谋，他们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来代言一下，我来赚这前面那一泡，然后下面后来倒的是你们这些韭菜，对不对？
对啊，20%的利息，哎，真的。然后又他又跟你讲算法稳定啊，算了，这个太复杂，
你
听不懂。
这些人这些币圈里面这么流行，这么多这些在币圈里面赚的钱人也相信这一套，你看，所以大家都来相信吧。然后结果他们拿了就跑了。
我大概讲一下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说，因为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当然各国政府不是都是狂印钞票嘛，就是整个的货币发行其实非常腐烂。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很多人先前在家没事干嘛，就很多人炒币，所以这两年其实。进入币圈的人其实多了非常非常多。那比较合理的估算是目前大概几个先进国家有持有虚拟货币或者曾经交易过虚拟货币的人其实应该都超过 10%。其实应该也包括台湾应该都超过 10%。嗯。好。那你从原本不到 1% 的变成一下子扩到 10%, 那当然这里面的各式各样的人其实都有，因为它是一个常态分布。所以一定也会有聪明的人，一定会有笨的人，一定有那种很聪明理财的人，但也会有非常盲从的人。那对于就是说他就是来割韭菜的，他并不需要就是骗倒所有的人嘛。他其实他只要找到就是说愿意相信他的那些一小部分的信徒愿意支持他就可以了。那当然另外就像那个夏教授其实也讲到一个，其实这个是某程度也是加密货币圈的一个黑暗面啦。就是说其实有些人他明明是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可是他因为有利可图。好，例如说他是最先上传的这些人。 好，或者是他，例如说，因为他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一刚开始，例如说，可能这个种子轮哈，或者在私募轮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以非常非常低的价钱就拿到Luna币。那对他们，他们要赚钱的方式，当然就是我就是想办法把这个东西的
搞上天啊，
做起来嘛，
搞上天，大家对啊。对啊，
我就说这种东西都是似曾相识啊，都是一样的事情，
只是照币圈就变成不同的话术。
对啊，
然后 20% 的利息我们现在知道会是诈骗，可是在币圈因为 20% 利息在币圈算低耶，因为币圈还更夸张，莫奇妙的一堆然后他都用很奇妙的算式，然后跟你讲这是一个就跟永他们那，而且这个是好，那个发明者好像是韩国人嘛，听说受伤最惨重的是韩国
没错，
听说跳楼的一对
因为韩国人的个性他们其实又非常激烈，所以应该蛮多韩国的投资人就是因为这样子选择自杀。
对，因为那个
我们
真的有，真的我真的不是不真的有，对啊，很恐怖。
就是依照就是最近的新闻在讲啦，就是说韩国大概有20万以上的投资人因为这个 Luna 币跟 UST 的这个事件受害，然后但已经有人就是可能自杀了。然后先前因为这个 founder 这个 Dokwang 是不是
Dokwang 对对
对对
对
Dokwang 他其实他是南韩人，然后现在其实也跟他家人住在南韩，所以已经有一些这个愤怒的投资人
死亡威胁，对，死亡威胁有。
然后包括其实目前韩国的国会也要传唤他到国会去说明，做就是说明这件事情，然后也开始对他开始一些刑事调查。
没有，我们现在讲到说 Luna 币跟 那个 UST 是什么关系，你还没有讲他是怎么崩盘的。
哦
，OK， 对，
崩盘，崩盘，那
你已经讲到结论了。
对
了，
跟请熊赞讲一下，那个崩盘是被狙击的。
对，
我觉得这其实也不全然是狙击，因为目前其实网络上有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是我自己比较相信它是很多的因素叠加起来的。
嗯，
因为就像刚刚提到它的整个的结构，其实它其实有点像左脚踩右脚这样子，就慢慢把就左脚踩右脚，然后就慢慢上去这样子。
嗯，
就是它下面其实是空的，没有感觉它没有创造生。真的创造出任何价值出来，
对对对，
可是它的市值又一直的在膨胀。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刚提到那个年化利率 20% 的那个 Anchor Protocol， 这个东西到底它这个钱从哪里来的，其实是大家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其实当很多人进去赚利息，或者进去套利，或者是买 Luna 币等着赚钱的同时，其实也很多人在看这个 Terra 的这个系统到底什么时候会崩溃。
嗯哼哼，
因为它如果是不是一个合理的系统的话，它迟早会崩溃，只是时间问题。然后呢，这个其实也诱发了很多人去研究，就是说那它的系统上面的弱点在哪里。
嗯哼哼，
那但这是有点事后之明啦齁。其实因为它是稳定币，它又是算法稳定币，我自己认为它其实最大弱点就是持币者就持有人对它的信心的基础，如果一旦崩溃的话。
崩溃的话，对。
对，那当大家要从这个生态系里面逃出去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类似相互践踏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崩溃的时间点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OK， 目前有几个可信的说法，就是说，好，因为刚好提到，就是说，如果说，因为它的信心的基础是在于，其实最核心就是 UST， 它是锚定美元1:1。
嗯，
好，但是它的锚定的原因，其实很多人是觉得，就是说，其实对它并不是真的那么有信心，只是就是说，当它一直表现出来，就是说，每次稍微行情有变动，它都还是可以回到一美元的话，大家对它的信心才能够维持。
嗯，
那今天假设如果说它已经脱钩的话，它已经没办法有效锚定住美元1:1的时候，大家对它的信心就会开始崩溃。
嗯，
对。
那现在一个比较大家比较相信的说法是有一些这个，例如说做对冲基金的，好，或者是在币圈专门在狙击这种可能有问题的这种生态系统的人，他刻意在几个大的交易所进行砸盘，
嗯，
他透过这种流动性的缺陷，因为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依照他算法稳定币的这个就是基本的运作规则，其实当他小于 1% 的情况下，基于套利。理论上投资者会
去护盘，对，会去护盘，
会去护盘，会加紧买进 UST， 因为他只要买进他其他就可以做套利。
对，
那这样的套利其实是维持他能够锚定1:1的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可是呢，当他的流动性发生问题，简单讲就是说 愿意做这样套利，或有办法做这样套利的买进的力道其实不足的情况下，它其实它就会跟美元脱钩。
嗯，
好，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有几股力量呢，在几个比较大的交易所，例如说币安，好，或者是像一些比较大的 DeFi 的交易所，例如 Uniswap， 它在砸盘的情况下，那它把UST 它的那个每颗 UST 的价格砸盘到 0.95 以下。
那就会连锁反应，对，
那就会连锁反应。那因为它砸盘到 0.95 以下，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拉不回1:1，然后呢，这个时候其实就会造成投资人的恐慌，就是说，那是不是大家一直担心的那件事情，其实终于发生了？
嗯嗯。
那刚有讲，就是说，因为大家其实是当它起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加速螺旋，就是因为
很快就上去了，对啊，对啊，
对它，因为大家想要赚那个 20% 的利息，所以大家买进 UST， 那大家为了买进 UST， 所以疯狂买进 Luna。
对，
可是大家反向在做，其实这个金融我们叫做去杠杆化啦。
对对。
他反向在做去杠杆化的时候，那是大家都想要赶快逃出这个生态系，就是那我赶快解掉这个 anchor 的 UST， 然后呢赶快在市场上卖掉 UST， 换成 Luna， 然后赶快再把这个 Luna 抛售掉。所以它就会变成说，会越来越多的人第一个把它本来 staking 在 anchor 上面的这个 UST 解掉。
嗯。
那就变成说它的整个市值就会因为 Anchor 有点类似像就是说就是把一大笔钱摆在那边啊，就是让这个东西看起来市值很大很漂亮，然后就是把它全部解掉，然后再的话就是这么多的 UST 它马上全部都要换，就是在市场抛售或者是换回 Luna。
对对对，
那就会造成就是说那 UST 的价钱它就越来越低，就从本来是就是跟美元1:1脱钩，后来跌到 0.95 下，然后再继续往下，
然后一直往下砸盘
0.7 0.6 这样子，然后就越往下，其实大家对于它就越来越没信心，大家唯一想
就
是我要赶快离开，
对，
我一定要赶快离开这样子。好，那有一些离开它是例如说它直接在一些交易所它直接卖掉 UST， 那有一些的话它是把 UST 再转成 Luna， 然后再把 Luna 卖掉。然后呢，当 Luna 大量的 Luna 在市场上抛售的时候，其实对于市场的持有者来说的话，他又更会刺激他说，那他赶快把 UST 解掉，再换成 Luna， 然后再在市场上抛售
杀 Luna。
二方
对对
对，然后二方面的话，因为 UST 它的储备就是用 Luna 在做储备，当 Luna 的整体市值快速的往下降的时候，大家对于 UST 的信心又更崩盘，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所谓的死亡螺旋。
是。我再补充一下，其实那个过程就是挤兑啦，当然他如何把它从1块钱敲到 0.9 0.85， 那是关键点，他们有一个、这个各位听众有兴趣看，因为他们有一个资金交换池，然后其实这个 Luna 或者 Terra 系统他们本来要升级到更大的资金交换池里面去，所以他从原来的池子把一些钱抽掉，所以原来的池子里面剩不到7亿美金的量在那边，所以才有人去敲动它。然后第二个敲动掉下来的过程，就是说从一块钱开始变成 0.9 0.85 的时候，那时候创办人其实他们用一个基金会，这个很奇妙，以后要跟你请教，他们现在持有者都用基金会，大部分
税的问题啦，税跟合规的问题。
对， 然后因为他们也买了很多比特币，因为他就跟为了让大家有信心，就跟挤兑的时候，我们银行不是都会在柜台里面摆一大笔现钞，
一大笔现金，
现钞在那边让你。然后他就说：“你看我有比特币哦，我记得他有20000颗比特币吧？那时候
8万多颗，
8万多颗。那时候比特币是还有4-5万块哦，4万5万块，
4万多，
对
对， 對，
4万多。然后他开始掉的时候，他就宣布他处分比特币，处分比特币所有的钱就买了去撑盘 UST。结果比特币的价格因为一下子这么大卖压开始。”灌下来，然后其实那时候要讲说，真正狙击是狙击比特币，不是狙击 UST， 因为它两边都放空。然后 UST 这边比特币也砸盘，那变成代表那个基金越卖的比特币越没钱，越没有办法撑盘，形成就是完成的死亡风暴。结果呢，就是一个礼拜之内 ，UST 从1块钱到现在是 0.0 几，有一吗？ 0.01 还是多少？然后 Luna 币又回到 0.0， 从80块一个礼拜之内80块下变成 0.004 还是43多。
不到。最近好像是 0.0001 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我记得还有人上海封城的时候，就是上礼拜发生的时候，说唯一在世上还有一个幸福的事情是他们好像达到 0.00 几的时候，有人因为你就很简单可以买1亿颗。 然后它反弹了 0.1 之后就是100倍哦。对啊，
对。
可是那都其实都是没办法，因为你看到线图就是完全都弹不上去了，整个系统完全崩溃掉了。
就整个完全崩溃了啦。其实哦，这边顺便也跟大家讲一下，就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完全不是什么任何投资建议这样子。可是我真的诚心建议大家不要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跑去
抢反弹
Luna。
对对，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我本来那时候就看到有一些人说现在去抢反弹，有些人真的说跑了，说赚100倍了，可是到最后没跑你就死定了。
嗯，
完全没有流动性。
它确实是有可能归零的，因为它其实后面当大家对它信心完全崩盘的情况下，它是确实有可能完全归零。所以真的不要在这个时间点跑去凑这个人啊。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嗯，对啊，要的话也是第一时间点，好吧？就那一个小时，你有钱赚，你错过就错过，有些事情就错过就错过哈。所以东海湖没 Twitter 没跑也没关系啦。对啊，谁知道他以后会变怎么样子呢？对不对？嗯，
其实我对 Twitter 是没有信心的。我觉得那个教主还是最后会买的啦，就傲娇一下，最后他还是会买的吧。
欸，我补充一下，那问一下那个熊赞哈。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刚才讲说 Luna B 跟 UST 它是400亿美金不见了，这算小事。真正恐怖的是比特币跟以太同样杀下来的时候，那是几兆美元不见了呢。
我觉得某程度是被这个 Luna B 的事件带水了，但是它其实某程度也是我就像我讲的，其实它是很多的因素刚好叠加起来，因为刚好这段时间就从五月开始，其实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其实就是很明显的熊，
美股不好，
很明显的进入熊市。因为其实我觉得最根源的当然就是美国升息啦，美国升息开始缩表嘛，所以其实各种就是说比较坦白说就比较投机性的这种金融商品，它其实都是回降。那其实包括其实加密货币市场也是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当 Luna 在崩盘的时候，其实大家对它一点信心都没有。那刚有提到，就是说刚香奈教授有提到，就是说是网络上有流传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一次其实主要的目标其实是 Bitcoin， 其实这次也有可能，
因为那个部位更大。对
对，但是几个被点名的几个 hedge fund 他们其实已经出来否认，就是他这个事情不是他们干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如果说真的有人聪明到这种程度，那也真的只能佩服他啦。就是说目前有一个版本的故事是说有几家很大的这种华尔街的对冲基金，
对，
他跑去跟人家借了10万颗的比特币。
对对对，我也是听这个故事。对，10万颗比特币很多钱哦。
10万颗比特币以当时的市值，大概一颗4万的话相当于40亿美元。
对。
好。
欸，谁有这个？那除了 Elon Musk 有这种面子以外没几个啊。
对啊，所以他们被点名的大概就是全世界前几大的几个 hedge fund。那 anyway 就是说，那这个故事的讲法是说呢，这个些 hedge fund 呢，把这其中呢，其中大概10亿拿去买 UST，
对，
然后呢
去砸盘
UST 呢砸盘，
对，
砸盘，然后砸盘的情况下，他后来牵动的是这个
比特币
Luna Foundation，
对对。
Luna Foundation 去必须要卖掉他手上的比特币，那边就要反过来去砸盘砸比特币，因为他有8万颗嘛，
对，
8万颗全部卖掉，一口气全部卖掉，然后就砸盘，就从可能本来4万跌到不到3万这样子，
4万到2万多，对，4万到2万多，对。
然后呢，这些原本借10万颗比特币的这些对冲基金呢，就趁这个机会呢去回补，就有点像空单回补的意思，就
对
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他就在低点回补，然后这样一来一回呢，就赚了2亿美元这样子。
哦，不止两亿，
一个版本的
几兆几兆有，因为那个有10亿有。
如果说加上杠杆的话，可能是不，
因为他
对
他是借的啊，对啊，他是借的啊，对啊，他是借钱的啊。对啊，
对，就 anyway 就是说他就是类似像我就把你砸盘之后我再空单回补那种概念就对了。对，这是其中一个故事。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一整波操作下来之后，其实整个比特币、以太币跟其他的币种，因为大家就对于整个市场的信心就崩盘了嘛。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大家就觉得你这市场就被这些人玩烂了啊，那看起来应该不可能再涨回去。所以像这几天其实虽然那个 Luna 的比特币卖压已经不存在，但是其实这几天比特币的行情其实就是维持在一颗大概3万块钱上下，其实也涨不太上去了。
都不好。对啊。然后 NFT 就完全没有人买了。
对，
热潮已经过了，
热潮还好，我们已经发过了。
对啊，
这当然都不能讲这些，就从后面来看都觉得说它本来就是一个热潮，本来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东西，然后很多人去追，去盲目的去追，然后去买，都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然后后来知道后来全是其实就是做了一场梦而已这样子。
可是这梦
其实很多比较年轻的世代，或者是刚接触金融商品的人，他会把比如说 crypto 或者是像 NFT， 他把它当成是一个致富啦，或者是阶级翻转的一个机会。
对啊，
那其实又回到刚才讲到那个，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发生在韩国，或者是就是说韩国的投资人其实受伤最惨重，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地狱朝鲜这个词吧。
嗯嗯 嗯， 嗯，
其实韩国当然我不能说多熟它啦，但毕竟它跟我们台湾比较接近，就是文化跟地理都比较接近，所以算是对他有点理解，就是
我们今天晚上吃全韩食，对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阶级其实蛮严明的地方，就是你的出生基本上决定了大概九成你的人生会怎么过。
对对，
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其实很多人在寻求，就是说，那我有没有什么可能性从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翻身？
嗯，
所以很多人会把所有的身家跟所有的希望，其实放在比如说加密货币啦，或者 NFT 啦，
嗯，
或者这种其实蛮 risky 的这种投资上面。
嗯，
那反正过了我就比较粗的话就
翻身
了，对啊，过了就翻身啦，那反正没的话就是烂命一条。
对对对，就是最近像鱿鱼游戏，你看到它反映的就是这种这种绝望感啊。
嗯，
对啊，这都期待有之。哎，我拉回来问啊，熊赞，那你这样看，我有两个问题问你啊，像这个创办人啊，还有这种明白就是诈骗，不要说诈骗了，就是资金反而伤害这么多人，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有后续的法律行动？有的话可能会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当然这件整件事情对整个 crypto 的市场影响，就是大概就这样沉了就没了吗？因为就你的经验来讲，这些大风大像这一波浪牵扯金钱，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我不晓得后无有没有来，前无古人。
嗯嗯嗯，
牵扯的金钱因为算百亿美金以上的。
嗯嗯嗯，好，我，但我们前面其实稍微已经有先破梗了一下啊，就是说，其实这后续当然有很多的法律动作，包括其实韩国的政府啊，包括他们的国会行使调查权跟他们的检查系统，其实都已经动起来了。不过，其实在这个 Luna 的这个崩溃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其实早在去年，美国的 SEC 其实它就有开始调查这个 Terra，
嗯哼，
他是不是有违反那个美国证券交易法的规定？因为你看嘛，他其实我只要买 UST， 然后存在所谓 Anchor 的 protocol 里面，好，我就可以领 20% 的这个年化报酬。
嗯哼哼，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我们先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 always 都会学的那个 power test？
对对对，
因为你等于是你。You benefit from others' effort，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自己完全不需要任何的effort， 你就可以赚到钱。那这个其实就是完全构成了一个有价证券的定义。
嗯，
所以其实从去年开始，其实 SEC 其实就已经有传唤这个 Terra 的这个创办人啊，杜狂去美国去做说明，而且开始进行包括刑事责任的一些调查。那这次又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其实包括在美国，包括在韩国，甚至其他国家，我相信其实比较 sense 的主管机关，其实都已经开始在追究就相关人的一些法律责任。
可是他基金会都倒了，他几万颗比特币他都砸盘下去了，他都没钱了，怎么办呢？
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疑问哈，因为像币安的创办人就是赵长鹏 CZ， 他其实他就有公开质疑，就是说你们说基金会的八万颗以特币啊，比特币你们都已经用来救市了，但是你没有把交易的资讯公布出来啊。而且今天假设他如果说真的拿了那么多钱出来，因为你看哦，今天就算用一枚比特币3万块钱美元来算的话，八万颗的话将近24亿。就是说以当时下来的整个价钱，可能它至少会有24亿到30亿美元这么多的资金。那你如果说真的这些资金你都拿来撑 UST 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把它回到1:1的锚定吗？
应该 hold 得住就对了。
对啊，应该是 hold 得住才对啊。那为什么你放手让他就是说整个脱钩？因为其实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救 Luna 嘛， Luna 已经没救了，重点是你要让 UST 回到1比1锚定，因为这样大家对你的信心才会撑住，然后才又会回到那个正向的那个循环。可是你如果说你真的在市场上面出脱了这么多的比特币，然后真的把钱拿来救市的话，理论上应该要有一定的反应才对，而不是变成一个好像自由落体的一直往下这样子。
嗯，所以他藏起来了。
另外一种阴谋就是说，
这个要需要去做调查。
说是，
可是他去中心化，你又找不到。
没有，有一种想法，阴谋是说自己干的，因为他才知道时间点跟他们系统落点在哪里。
有可能啊，因为其实在币圈这样的事情发生非常多啦，他搞不好开了很多空单呢、
啊。这笔几百亿耶，一次毕业啊，一次过着美好的生活。
你说这几百亿就收进他自己口袋？
对，美金呢、啊？哎，对啊，你对啊，熊仔，你有什么不敢一点啊？我们台湾人真
的
很胆小。
你都台湾人都比较温和、温良恭俭让，不知道吗？
你光银票换筹码，这个叫无中生有的魔术。
嗯，
这种事情，这个真的要有勇气干，还真的很了不起哎。
不过其实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其实台湾啊蛮多类似这样子就是发空气币来吸金的案子其实蛮多的。特别其实在中部。
小鼻子小眼睛而已。
对，我们没有银票换筹码这个概念，然后第二步还可以。
没有办法把它做成国际级的啦。
对啊，
我们都想要
就是设个空壳公司这样子而已啊。
然后都
对啊，
骗人家去投资完以后就倒了、
啊。也是就一样的故事啊，骗你来投资，给你一开始给你一些红那个甜头、嗯、给你红利，然后后来倒了就倒了。
台湾其实特别在那个台中那边啊，先前有几个就是还蛮我觉得蛮神奇的故事。我听过最夸张的一个虚拟货币的吸金案是好像吸了60亿台币。
哦，那也蛮大的啊。
对啊，
哪里大啊 ?60 亿台币也不就2亿美金。
2亿美金。
对啊，
对啊，
对
啊，小
case。
2亿美金而已、啊。
对，这个韩国人真的是、嗯、哦，我们真的是佩服他们。
小
连搞诈骗都是800亿美金。
对啊。
输了认输。
人家都国际级的，
那真的
是韩国的，就全世界的钱他都骗到了。
要怪台湾人语言能力不好吗？
台湾就是大家就比较 local 嘛，包括我们吸金都是用地推部队啊，
对
对
对
嘛，就是
打电话啊，
什么什么算法稳定币这种听起来就超级高大上的，对不对？
对啊，嗯、这样大陆也不行啊，不是大陆是封杀的，不然那个狼性他们应该，反正现在都没东西吃，这个应该会去炒。
他们先前曾经有几个非常大的案子啊，所以其实他们坦白说，其实站在就是保护一般投资人的立场，其实封杀其实确实某程度可能有他的必要，
因为他们也都是杀自己人啊，
韭菜都杀自己人啊，
那种他们先前的那种传销币啊、空气币的诈骗，真的太可怕了。就是有史以来最夸张的几个传销诈骗币，其实都跟中国有关系。
嗯，
一个叫做一个叫 Plus Token、嗯、一个叫 OneCoin、
嗯、
中国的投资人其实都是最大的受害者。
对啊，就自己
人啊。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两个传销币的诈骗案，然后其实损失最惨重的都是中国投资人。
嗯，
好啦，那我们再问一下熊仔，就是说那你觉得你现在对币圈是乐观还是不乐观，还是就是
现在到底有多少种虚拟货币在市场上？
哦，上多。可是现在大家是不是真的要告别币圈，专心做 ESG 的时候？
你不要再讲，你想说现在到底有多少虚拟币？
上万个，
上万个啊！每个都有忠实信徒吗？每个真的都有它的价值吗？你想今天 Luna 币没有了，下次那个 Venus 就出来了，或者是 Pluto 就出来了？
有哎、欸，好像有哎、欸。
哦，搞不好这些名字都已经被用去了，是不是？
对啊，对啊。
哦，有可能。嗯，
对啊、好像有、哦。
嗯，
你看那个什么狗狗币、旭巴币、猫猫币、狐狸币，反正都有啦，该有的都有啦。
哦，所以九大行星早就用了，现在九天玄女币
啊，这个也可以发。所以这你知道，就是整个币崩盘了，一堆艺人哈，
他没有声音了，
全部都不行了。对啊。好啦，
不好意思，刚没有开声音。那个，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刚向阿教授讲，就是说，那是币圈其实就不能待了。我自己其实反而比较乐观一点，因为就是说，其实走过几个牛市跟熊市的循环呢，就是说，其实 第一个市场景气循环那是一定会存在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跟股市或者任何金融商品一样，这个没什么好意外的，只是说你在熊市来临的时候你没办法保护好自己、哦、那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件事情是，其实从开发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熊市反而是大家可以好好真的冷静下来思考，就是说好，那这个东西对于未来的人类世界到底它有任何实际的价值，或者是它的下一步到底要往哪边做发展。那当然目前看起来其实 crypto 或者说区块链其实它最大的使用上面的潜力当然还是跟金融相关。
对，
虽然很多人有提到就是它的不可篡改性或者去中心化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的工具啊，或者是可以用在例如说工业 4.0 等等。
对，
但是就我自己的观察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它最大的价值其实还是在金融方面，
应该是。
那这个其实也是区块链跟比特币最早被发明出来其实最原始的初衷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原始的功能就是跟这个有关，对啊。嗯。
对，那其实像因为我自己进币圈比较早一点，虽然目前还没有财富自由啦齁。我在2017年的下半年就开始接触。那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做金融出身的，所以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是，其实虽然不见得就是说现有的金融体系会真的被区块链或者是虚拟货币做颠覆，但是它某程度或许可以补足现有的金融体系可能比较不足的一些地方。
嗯，这倒是。
例如说普惠金融 inclusion。
对。对，
好，或者是它提供了比较年轻一点的世代一个新形态的啊，或许比较 risky, 但是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充满机会的一种新的理财方式。
对。
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能够因为就是说它有一个景气循环的变化而直接去否认它的价值。那另外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说它一个很有趣的点在就是因为我们玩金融市场知道就是说其实你要是一个好的 player, 你重点是你一定是本多必胜嘛。
没有要活着、
就是、你
要活着
你的
活着
一定要够厚。
活着比较重要，要活着。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加密货币市场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在于说它很多的门槛其实跟你的知识有关系。嗯。那这个不对称性其实某程度变成说年轻世代他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说赢过其他人的一个机会，再就是说今天假设你是一个比较年轻但是你的学习能力很强的人，那或许你可以在这边赚到就是说很高的 premium, 那这是传统的金融市场所不可能的。
没有故事，
没有私有，我帮你翻译，被骗了一次以后你成长的下次就可以骗回来。
是励志故事啊。
师爷我这样翻译对吗？
哎呀，叫你要学习啊，要强、
啊、
要加强自己啊。
我们 Podcast 不是说走正面温馨路线吗、
啊、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们现在反而看到哎，人家这种诈骗可以搞得这么高大上不着痕迹。我们一定是哪里做错了对不对？
真的真的不要在那种买菜的那种群组骗婆婆妈妈，对对
对对，
骗就要骗那个全世界最大的那些 venture capital 或 hedge fund。
OneCoin 跟算法稳定币比起来，算法稳定币就很像 algorithm stable coin,
你再丢一些专有名词，
听都听不懂啊，对不对？这种多赞啊。嗯，哎，不过熊赞，我有另外一个观点跟你交换一下。我觉得 UST 跟 Luna 币出事或者类似的出事是迟早，这是结构问题，因为
对
美国政府跟其他政府准备正式介入这个虚拟货币。
OK,
对，数位货币化这个时代是确定来临的。嗯，这是一个，这是我看的，就是说这次捅了一个这么大的篓子齁，反而是给政府监管强监管
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啊，
一个借口。嗯，然后我进去之后、嗯、当然就是我就进来了。
对啊，没错啊，对啊。像这次 UST 出事，其实大家最意料之外的其中一件事是美国的，应该是财政部长
耶伦啊，耶伦
吧，耶伦啊，
耶伦发声明啊，你知道耶伦发声明、啊、那毛骨悚然，砸盘的第一个晚上就发声明，
这么敏感、嗯、
非常敏感。所以
就他其实应该早就在盯这些事情了、啊、他应该早就在盯这些事情了。就像那个香耀教授讲的，他们其实就是在找一个适当的时机点，就是直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当国家力量直接进来。
因为他们，
那你说这个东西他还有办法继续维持去中心化吗？ Well,
因为数位美元跟数位新台币就是蓄势待发了，数位人民币现在在试行了嘛、嗯、因为
对啊，没错，已经在试行了。
对啊，我们讲真的，这些为什么要数位美元跟数位新台币或数位欧元，其实是他要给你的对象是数位人民币。 也怕被他们抢先了。
嗯哼哼哼，
对。
其实这几年的币圈的一些活动，其实反而是给这些这些国家的，例如中央银行跟财政部门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对对，
它某程度有点像是这种金融沙盒的那种概念。反正我们
只是
在币圈玩嘛，
只是死的是真人而已啊。对啊，
欸，不过其实讲一个比较稍微机车一点的话，你看这次 Luna 这个事件其实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我们刚刚讲说它原本是大概400亿的市值嘛。
对 对。
虽然我自己是认为说真正造成损失其实没有那么大，因为它先前那个UST 它大概吸引了大概100亿左右的资金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假设它真正蒸发掉的是这个100亿的部分。可是你看，100亿美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部位。
对啊，对啊。
可是你看，它其实并没有对于整体的金融市场或者是整体的全球经济造成一个，比如说毁灭性的灾难。因为我们都走过08年的雷曼兄弟嘛。
对对对，币安也没倒啊，币安没事
啊，
币安这次
没
事
啊，
对啊。哎，币安现在很恐怖哦，他现在取得话语权了，
嗯，
活下来的就活下来了。他现在是，他现在是美国政府很大的 partner 啊，对，不好意思插这个，对，
嗯
嗯，
因为我在，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原本想要说这么大规模的金融灾难，它其实应该会有很大的扩散效应，可是没有啊，其实就是讲难听，就死这些币圈的，死币圈的这些人，
嗯，
所以某程度其实对于监管单位或对政府而言，他或许也会觉得说，哎，对啊，那不然我就是让这些比较新的东西，就让你们这些币圈的人玩一玩啊，反正死就你们这些人了，不会对于不会有一些外溢的效应，不会造成社会动荡。
哎，没有，我有不同意见，特斯拉还是跌 ，ARK 跌，纳斯达克跌，Twitter 跌，都有关联。
那是被这个单塞的吗？
没有，其实有时候倒过来，其实是纳斯达克大跌。因为我们前面忘了，就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撼动，因为就是纳斯达克跟特斯拉大跌，
嗯，
然后去动了，因为特斯拉市值很高，欸，你们现在讲这些小钱，那时候在讲
2000亿以上不是吗？
对啊，
特斯拉已经超过2000亿了。
对啊，那时候讲 Elon Musk 要买 Twitter， 那些钱还不到那一天，我记得特斯拉那次有一次900块杀到，
他跟 Amber 有一腿，欸。
对啊，他听说他我们还算都连在一起了，对，
欸，他搞不好他会那个上
车，他搞不好会出庭，欸，对
对啊，大事都连在一起了，嗯，听说那个，
所以都是 Johnny Depp 害的，
真的原来就是 Johnny Depp 害的，
所以这一切的缘由都是这因为这个诉讼，
嗯，
哎，所以说这样讲有道理，其实都有
道理个头啊，
没有没有，真的他们都有关联性啊，他们真的都有关联性，啊，
所以我们写论文的时候八竿子打不到的地方也要把它连在一起，就
可是 Amber 跟 Musk 是真的有一腿啊，
有啊有啊有啊，
那个是风暴，
他帮他付钱嘞，
对啊，他当火山孝子好不好，
你知道他这个消息曝露出来的时候最不堪的是他那个前女友，因为他前女友就是住组合屋，然后吃那个 peanut butter sandwich，
然后连床垫都不给他换了。
对，然后想说，哎，怪了，
然后他还帮他付那个，
对啊，
说要
捐
的钱，对啊，说要捐的钱。
这个女朋友还帮他生了一个儿子哦，
嗯，
结果还没有钱哦，哎，啊，真是的，这才是中正的重点，好不好？哎，这我觉得我支持这个前女友要告死这个 Elon Musk， 这真的很不厚道。
可以哦，
什么名义告？
管他的，反正是要敲诈一笔，就
家暴啊，
家暴，
他也可以告家暴哈，
对，
對
啊，
虐待啊，生活上面的虐待，
啊，对
啊，那死荡生，
荡生，然后回家就是一直狂吼，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神经病跑到这里来了，
哎，欸，没有，一切事情都相连的，
好，
啊，而且讲真的，我们也讲说，其实都有相关了，啊，经济动荡、疫情，
嗯，
唉。这几年是不好过了，真的。
嗯，
对啊。哎，段海武有没有站起来？有没有给我们一些 comments？
我哪敢啊？这个我又不懂。
好玩哈，哦，听起来很好玩。
我这样听下来，就是成也信心，败也信心，对不对？
嗯，
嗯，
哎，
那个，
都是邪教。
对，这倒是真的。
对，人家风雨生信心歌词有讲嘛，同舟共济，冲破黑暗，信心要坚强，对不对？对，
不过那个
我
想
我想到一个名言呢，欸，行销学的名言说哈，我们不用开发更好的产品，我们只要找到更笨的顾客就可以。
一针见血
哦，
因为对啊，其实买这些稳定币有时候觉得我好聪明、哦、嗯，可是有时候你这样想，
大家都想
你知道，我们今天讲那么多，我今天其实没有帮 Swibori， 我还看蛮多的，因为我在想说他怎么倒的。Swibori 就讲说，他今天前面就讲出关键的这两个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们可以互换？
对啊，
就大家都连我、嗯、连我都看得出来，为什么你们看不出来？或者为什么币圈的人为什么币圈的人看不出来，还是愿意投进去？他第一，他有利可图嘛；第二，就是你要说那个信心其实是一个假象，好不好？只是因为他有的赚，有那20%的利息可以
赚，我觉得都是被钱蒙蔽。
对啊，这根本不是信心的问题，好不好？只是因为他有的赚。
对，
反正下一个死的不是我，后面有后面的老鼠街嘛。
对，
对，嗯、对啊。嗯，
所以段武，你根本买 Twitter， 根本你也不用 Twitter 啊，你是你是买完 Twitter 才买，你是买完 Twitter 股票才用 Twitter 的啊。
我最近开始在用 Twitter， 我觉得
少来了，
好用，
不是
因为 LKK 的都不会用，
哎、欸，他不能改，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编辑
啊。那是我们马老板答应我们要给我们的功能，他现在不买了怎么办？对不对？
对啊、这很麻烦啊，你打错字就要重来，这样哦。
就跟你说 LKK 不会用，
嗯，好啦，那谢谢，那熊赞就是。提醒我们就是谨慎小心，然后虽然那么惨，搞不好还是有机会、哦、然后再来、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太好的事情不要相信、嗯、
对，没错，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因为其实大家在封 Luna 跟 UST 的时候，当然也有很多人问我说，诶，这那这可不可以投资，或者说，诶，这个很好啊，那你要不要投？可是就是说，但因为我们看过太多负面例子了，嗯，通常这种太 a deal too good normally is not deal， 嗯，就是说太好的 deal 通常都是会有问题的。对，
天下没有白吃午餐呢、
啊
嗯。
对啊，反、嗯、正就是啊。
对，熊赞什么时候搞个项目？我们要超过这个。
先来想一个，先来想一个响亮亮的名字。
对，先想响亮的名字。
九天玄女币，
九天玄女币会降落，会降落，还有悬崖。
OK 啊， okay 啊，
对对 对， 对， 对，
嗯。然后它的相对就是爆米花可以换九天玄女。
哦，不错哦。
然后我们这次汲取 Luna 的教训，还加入第三颗稳定币，要三方交换。
啊、嗯，可以换可乐。嗯。
好啦。哎、欸，完了，然后就是祝福那个熊赞律师，就是疫情中要保重，好不好？嗯，对，我们快要去，
大家都是，
我们再加油一点，就是、
我们等六月去日本，
没那么快啦。哎、欸，你这样真会被骂。我本来想说我才要讲说东京迪士尼的目标不远，我就很担心会不会被、
哦、就讲六月太早了，是不是？
对，
六月不是说可以组团去了吗？
对啊，日本已经开始接待了，不过台湾不在名单里面。
组团应该是如果自己认识的人自己组一个小团，应该也算吧？
不是，可是他开放的团体那个国家不，
国家
台湾
包括台湾，
台湾没有包括、啊，
没有。
为什么？因为我们最近确诊人数
太多了，没有。你都搞错了，
我们没有互惠，
因为我们他们来，我们还是给他关七天。
对，主要是没有互惠。
哦、oh, okay, okay.
欸，可是日本现在新变种哎、欸，
有
现在有新变种，嗯，
美国新变种现在一天也10万例啊，没差、啊，嗯
啊，就是讲说越
变无论如何就要去就对了，
病毒越轻，就越真的就越来越
这个这真的不敢讲，但是再怎么样讲， oh. 我觉得还是经过了两三年花了这么多钱。你没有办法 move on， 如果只是一直封城逃避、嗯，
对啊，对啊，不可能啊，对啊。
这感谢
你继续封好了，
感谢习总书记交给我们人类这么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真的，
一个最重要的反例嘛。
对。哦，好啦，那今天聊比较久哈、嗯哦，那谢谢熊赞，谢谢东海吴，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这是第99集，然后我们100集会有特别节目。然后再预告一下
99了呢，
对，你
99，
哇塞，
熊赞，你不晓得你是 special guest 99呢，
其实我们第一次有来宾也是熊赞开始、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
好，我的荣幸，我的荣幸，
九九就 EP 九九，
没有，本来就我们旗下艺人了，好不好？
对对对，对啊，就
其实如果连第0集算的话，今天其实已经是第100集了。
哎，是没错，对啊，没错，没错，对。谢谢熊赞给我们的支持啊。
对啊，对啊。
好，
啊，
谢谢，谢谢大家不嫌弃。希望就是说在这个线上闲聊的东西，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带来一些乐趣，这样子。
熊战是票房保证的，欸嗯，对啊，
因为大家都会试图在里面找到那个嘛财富密码嘛。
哎，欸，我现在对那三你做那西装还 OK， 你在这
儿。OK 啊，
他现在瘦身了一段时间，有一点成果，开始想要，他超爱买衣服的，好不好？他的衣服比我还多，不是开玩笑的。
好啊，你下次来台北的话，介绍你去我那个。
可是我现在对那个
西装的店啊，
那个 Savvy Row Number One， 你知道是什么？Savvy Row 门牌一号，
那你要先有办法可以飞到伦敦去
啊。Givens 啊，就是那个 Givens。好去，我有件啊，可是那件好大件，嗯，对啊，对，那台湾车贵了。
其实如果说他那个衣服如果不错的话，其实可以找比较厉害的师傅帮你改，哦，因为我几件那个 Emporio Armani 的衣服就这样救回来，
然后结果又到福华饭店下面去，
对，啊，楼上啦，不是下面啦，
啊，不是，我怎么一直有个阴暗的感觉。
对啊，
我一直有个阴暗的印象，
因为他那个都挤在那边，
有点像南门市场那种感觉，
欸，有像好啦，我们谢谢熊战，也谢谢熊战给我们的支持。那你有没有什么，欸，我们本来想说就是谢谢而已啦，嗯，对啊，那你如果要录个什么恭贺片啊什么的，
我们本来不是讲说我们要一百集的时候要找所有的来宾来录一个那个字，来一个那个像是那个贺岁一样的，
啊，不要啦，那好 low，
好 low，
就东海无唱歌
就
好了，啊，就
每一个人讲一句 Happy Birthday 那种感觉，有没有？
东海无唱歌就好了，
还是
Molly，嗯，
对啊，小张现在再跟我们讲别的啦，因为币圈可能我推测会休息一段时间了。
没问题啊，其实我自己真正专长的其他领域你应该都很清楚，
对对对对。
那我们最近有几个比较 high profile 的，
对对 对， 对，
可能没办法直接讲案情，但是可以讲它周边的一些，我对对对，我自己觉得就是说还蛮精彩的一些故事这样子。
对对，
而且好，哦，我想听，现在就来敲完，
啊，对，而且那个 Amber 跟 Johnny Depp他其实
你要在洞穴探险吗？
对，
欸，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做一集，我认真讲，因为你们其实应该就是说以你们的人脉应该找得到就是守美国诉讼法的
可是
专家讲，
可是我觉得当吃瓜民众比较有趣，你如果现在你在破坏民众的话，你就开始我光今天讲说我们今天看半天，就是我们看没有乐趣，就是说奇怪，过五分钟怎么没有 objection？ 这个律师在干什么的？那一般民众不会，一般民众是要看那个律师去拷问他。
对啊，对啊。
你知道那个客户已经在那边语无伦次了，
欸。他是那个什么东西？他是剪接的关系吗？他律师真的完全没有救他，哎，欸。
对啊，不知道为什么耶。
你有没有看到 Amber？ 他其实被质询的时候，他已经语无伦次，他还讲说。Pledge 跟 Donate 是一样的名字，其实这时候就是一个，其实律师要出来缓一缓，你要把节奏打掉啊。嗯，
对啊，然后结果，然后那个 Johnny Depp 那边的律师就一直骂他，你就是这个，你就是这样，你就是那样，你就是这样。
对，你有没有搞错？因为其实你不能给陪审员这，因为其实我们
对他就是故意要给他这样的印象啊，你就是要钱啊，然后你就是说谎啊。
其实这时候节奏都要打断，要冒着就算被惩戒的风险，也要说 objection。
不一定惩戒，不会惩戒，
啊，不会惩戒。可是你至少要
就是被法官驳回而已，
对啊，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这一面法官不是过来，他真的会
content
吗
？content，
你这样乱，我是 content 吗？
嗯 ，content，
对，
嗯，
对，这不像我们台湾闹法庭的，跟你讲，台中华民国法院不怕好人，不怕善良人，只怕疯子。
哎，欸，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嗯，这倒是真的
有感觉，嗯，
非常有感，对不对？我讲的没错吧？嗯，对不对？嗯，因为我们深受其害，
对对对
我们全部都被告过。
好啦，各位听众，想要听这个我们被疯子告的故事，还是要想要听熊战讲更多的财富密码？
还是我们要来讲解 Amber 跟 Johnny Depp 之类的吗？
我没有仔细的，我们可以找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讲。
直接在留言敲完吗？
没有，
我觉得用讲的不好玩，因为你就是要看影片，看他那边
那我们可能要
撒在那边，
要出 YouTube 那个旁白，
对啊。对啊，那比较有趣，因为你就是要看他们表现那样才好玩。因为 Johnny Depp 今天多好笑，那个他们出法就是要进法庭前 ，Amber 他 下车子然后要进法院的时候，旁边的民众就是呜一直在嘘他、嗯、然后换 Johnny Depp 要出现的时候，旁边就 Johnny I love you 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放飞吻、嗯、然后就很促狭的说 They are relatives， 他们都是我的亲戚这样子。你看这种魅力，这完全不一样好不好？
他完全救回来了。
对啊，
他完全救回来、嗯、我现在比较担心 Amber 到最后开始崩溃说对都是我的错，然后开始讲说 Johnny 你可以原谅我吗？
我可不可以回去？ 我不行。
对对对对，
这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我觉得应该只剩这个公关操作而已。
嗯，
或者更劲爆的，他可能怀过 Johnny 的小孩，拿掉他。
天啊，你这脑袋是怎么回事啊？
结果搞不好是 Elon Musk 的小孩。
真的要劲爆的是，他偷偷的养，就是生下 Johnny Depp 的小孩吧？
哦，也可以说那700万我们没有捐，是因为我后来知道怀孕生了这个。
好，继续编啊，继续编啊！真是我的天啊！
对啊，
你们韩剧看太多了。
哎、欸，要突围啦，对，哎、欸，我们已经聊太久了。
结果最后 Johnny Depp 跟 Amber 其实是兄妹。
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这
个可以，
这超韩的好不好？
这可以，这可以，这个不错。欧美人还没有吃那么重，
没有吃这么重咸，
重咸过了，应该试看看。
好了，不要闹了啦。
好了 ，OK， 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熊赞律师 ，OK， 谢谢的，
拜拜。
啊，晚安了，太晚了，太晚了，晚安了，谢谢。My head is heavy.Feet are tired, got troubles many, from dreams I've tried, black at the city with her